说出的道是原本的种子上。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布兰汉弟兄1962年3月18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说出的道是原本的种子上部分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20318M， 历时3小时4分钟。那谢谢您那位弟兄。那中间你要举行系列释放吗？早上好朋友们，非常高兴来到这里。那今早我们提前开始了一点，那我总觉得很抱歉，因为没有足够的位子让大家来坐。那我知道你们站得很辛苦。那今早我说过了，我想有很充裕的时间，那现在就睡了。那我想接下来都会很好。那在聚会当中有人坐着，有人站着，那可以互相让座休息一下。那如果你想出去走一走，那记住，那对于这么一个长聚会来说，这都完全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互相的换一换。那我们知道他们正在进行一项扩建计划，要把这教堂扩建成要更大的教堂，那一边能有足够的座位。那我想现在的教堂只能坐250个到300个人，但现在人数可能比这多了100个人。那所以我进来时，那看到人们开着车兜来兜去，找不着停车的地方。那当他们走到教堂门口时，看见厅里挤满了人，墙边挤满了人，台上也都是人等等，那他们就只好走了。那我们既然竭力传讲主的信息，那就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听到。那现在我想马上宣布一下，那我会一直讲到中午12点。那然后12点我就散会，这样让大家有时间出去吃点东西。那这之间我们这里的牧师那位弟兄会举行一个洗礼的侍奉，那你们大家出去吃点东西，那然后我们再回来。我会在2点钟准时到台上来，那继续下午的聚会。那这个星期我一直在祷告，我希望对会众说的内容，若不是砍掉了大概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那根本就没有办法讲完。那我们感谢你们良好的合作来参加聚会，那还有你们为我们所做的，给我们的帮助和为我们的带导。那刚才我有幸跟一对老夫妇交谈，那我们知道他们就是基德弟兄和姐妹。那这几年来他们一直非常的忠心，他们刚刚才讲完，我告诉他们过来看看，我想见一下他们。那能跟这些老人家谈谈真是莫大的荣幸，我还是小孩时他们就已经在传福音了。那当我们越来越靠近人生终点时，这古老荣耀的福音就变得越来越美好。那有一些的祷告布摆在这里，那等一会儿我要为他们祷告。现在让我们低头做一下祷告。我们的天父，你在你的道中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是我们生命的目的，就是在这一代将亡的世人面前高举耶稣基督，他仍然是神的儿子，是世人的救主。那我多么高兴地知道我住在这些相信他的人当中，并与成千上万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救主的人在一起。我们知道当今生结束之后，在另一边必有一个极其荣耀的生命，在今生的试验场上有这些的劳苦，但几个小时我们就越过了生命的阴暗和影子。我们现在 快要进入轨道，等候倒计时，因为很快时候要到，神的时间也就满了。那曾经长久拖住时间的伟大膀臂终于会松开，神的教会将离地上升，去到彼岸的太空，进入了没有疾病、没有痛苦、衰老和死亡的土地上。主啊，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就是为了表达我们对这些事的感受。我们多么高兴的知道，把人们聚集在一起，绝不是突然的为了某事。世人所共知的最伟大的事实已经得到证实，即神的儿子是不死的，他已经做出这应许，并永永远远活在我们中间。主啊，今早我们多么的高兴，超过了一切，我们就是拥有这个世界，能够活得年轻，享受他几百年。可是跟主为那些爱他之人所预备的时间比起来，这都不过只是暂时的。所以我们竭力给弟兄姐妹指向那正靠近我们的这个伟大时刻。主要我们既看见那个时刻临近，我们的心就在燃烧，我们要准备好，我们一个接一个的走上那条路。我们中间刚刚埋葬了一个人，我们的贝尔姐妹去得很快，正好与她所求的相符合，快的我们都无法到她那里与她一同祷告，她却也是她所求的。我们看到你是何等的美善，凡事满足我们心中所愿的，你没有撇下任何一个，你应许了。现在我们祈求你，让那些心里还不明白你的人，今天能够来明白你。愿你使罪人悔改，使病人晓得神的医治。哦，神呢，祝福你的众圣徒，把他们的心连在一起。当这一切的录音带传到各城，传到普天下各国的众教会时，愿那些曾经误解的传道弟兄们现在能明白过来，以便使你的教会预备好。现在主啊，你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在我一生的年日里来喂养我，借着你的恩典引领我到这个时刻。我感到这是你的旨意，叫我可以向人们解释为什么我是这样行事的，以及我所行的方式。主啊，愿人们能够以这种的方式更好的明白你众仆人独有的特点。父啊，应允这些事，就是这星期一直在祷告和查考的经文主题和文字，我们都写在了这里，无论人们在哪里听到，愿他们落在好土里，使这好土能够留住他们，滋养他们，好叫一切的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对你们进不来留在外面车上的人，我这里现在连上了一个小的设备，那请你们打开汽车收音机，那调到1150 1150，那就可以在车上通过收音机来听到了。 那是这个吗？这里已经连上了，是个录音的吗？那对我的所有朋友来说，或在这里的或在这些磁带所要去的地方，我感到我应该向人们解释一下我所讲的和我所做过的许多事儿。很多时候人们来找我说伯拉罕弟兄，我们的牧师说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呢？你为什么要那么说呢？那是什么叫你这么做的呢？那凡我所做的事，我都照着我所知道的，带着最好的动机全心的去做。凡我所说的事，我都是从内心说的。我做这些事有一个目的，那靠着神的帮助，今早我竭力从圣经中给大家解释一下我做这些事的目的和原因。那也许在群像这样规模的会众中，可能有许多的传道人坐在这里，那也将会有很多的传道人来听到这信息。我希望有足够的时间把我想到的一切用圣经讲出来，那或者说向会众讲解这些的经文。但是我的弟兄们，那即使你可能不同意我，那我现在是对在座的以及听磁带的人说，那由于我认为是正确的事，我就坚持它。那你们有权不同意我，因为你们所看的与我不同。但我希望今早借着神的帮助，我能够向你们讲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坚持。那我从未，那很多时候我指责众教会宗派、女人的穿着和男人的行为，那我想我是完全以圣经为依据的。神知道我的心，我没有一次对哪个人产生过反感，无论他们是不是同意我，甚至有天壤之别，我仍然爱他们。只要有神的灵在我里面，我总会爱他的教会、他的子民的。无论他们做什么或怎么待我，都丝毫没有关系，我仍然爱他们。那我想起有一次有个名叫摩西的人，那些人经常那用我们南方的话说，就是惹恼他，不断的来激动他，那所发的都是怨言、牢骚等等。但是摩西到了摊牌的时候，神说离开他们，因为我要拣选你另立一国。摩西将自己置于神愤怒的路途中，说取去我吧，不要取去他们，虽然他称他们是悖逆的，悖逆神也悖逆他，但他还是很爱他们，于是他说取去我吧，拯救他们。那是基督在摩西里面。如果一个人不管别人如何反对他，如果他不是那样去爱他，那我相信他就缺少了基督。如果从内心，不是从嘴巴，而是从内心，如果他对那人没有那种的爱的话。那有一次我非常的吃惊的，现在不是为了幽默我才这么说的，在芝加哥的一次的聚会上，有个黑人弟兄坐在那儿，他不停地说我要见伯拉罕博士。他戴着一顶大帽子，他胸前挂着一个长宽有8到10英寸的十字架，他身穿一件稀奇古怪的长袍，那上面有一些滑稽的圆环和念珠之类的东西。那我告诉巴克斯特弟兄，他是我的助手，我说请带他到房间来，那我要见见他。那他坐在我前面，他说我应该尊称您为神父呢，还是牧师，还是长老呢？您要我如何称呼您才好呢？ 我说，如果你爱我，就叫我弟兄好了。那，他尊重我，于是就这么做了，然后告诉我他的头衔，呵呵，我得在纸上写的好几行，才能把他教会的各种名称和他在教会中的头衔写出来。但是他说了一件事儿，那这事儿我一直都记得。他说，伯纳罕弟兄，那我对一件事儿感兴趣。那他告诉我他在教会中和这些事儿感兴趣的是什么。他说，我对一种的族类感兴趣。他说，那就是人类。我说，那我们要握握手。耶稣基督为之而死的人类，对每个人、每一种信仰、每一种肤色、每一个人，这就是今早我所感兴趣的。我一直努力使得成为我所感兴趣的。那我想读一下，那然后我不打算讲到，那因为我在这里要讲的可能至少要讲四五个钟头，那所以两个小时后我们就解散，那大家去吃午饭，然后两点左右再回来。那请大家在两点之间到这里，因为我想两点开始，那请尽量在一点半左右回到这里，这样我们晚上就能按时结束。那今天下午我就要离开到乔治亚州的提夫顿，明天晚上要在那里一所中学礼堂举办一场的聚会，是讲道的聚会。在那之后我就不知道了，那主带领我去哪里就去哪里。那有很多地方，阿根布莱特弟兄他们从海外打电话来要我动身去那里，经过整个西部到加拿大去环绕世界。那你们会明白，那我相信神若帮助我，照他所赐给我的方式赐给你们，那当我讲完以后你们就会更加的明白了。那我希望聚会结束后你们会明白的。那么如果有什么问题不明白，请你们带书来。那么你们有录音机的可以来拿磁带，那在你们家里放，那带着敞开的心坐下来听，只要敞开心，把心敞开，祷告说，主啊，我现在轻松了，我要听听录音带。那当你领悟到什么时候，就把机子关掉，去查考经文。圣经说，耶稣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请要好好查考经文，看看是不是对的。那我想打开对不起，就在这儿他告诉我使用不同的麦克风。那今早这里有一大堆的麦克风，我不知道从哪个开始了。那让我们翻开圣经，我想从创世纪讲起，那晚上在启示录结束。我相信这道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我想读一部分的道。那如果有谁想让人给你拿好铅笔和纸等，那因为我会读很多的经文，那我要一直不停地读这些的经文。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是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是旱地露出来，是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 神看是好的。神说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是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那啊，我要用这句话来做我今早的题目。说出的道是原本的种子。那这就是我要讲的题目。说出的道是原本的种子。那你们有没有注意，神说要生长出来，各从其类，无论是什么生长出来的都必须各从其类。那神的道是永恒的，神是无限的，他不能说了一件事儿以后又把它改成另一件事，变成更好的决定，因为神的每个决定都是完美的。他不能，他的话一说出口就永远不能废去，他将一直活着，一直活下去，永远不能废去，因为道就是神，他是不死的，他的道也是不死的。故此我们读到约翰一书啊，不是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太初所说出的同样的道，因着神永恒的旨意来到了世上，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神的道。几年前我听说有个妇女，那这可能不可靠，但是那她把镭混合后放在钟表盘的指针上，那她的舌头舔到了镭，那妇人就死了。几年后人们在解剖他的头盖骨，那他们说你可以拿仪器去测，那就是他们用的仪器，那用它对着头盖骨，那虽然这女人已经死了很多年，你仍然会听到雷在他头盖骨内不断的发出响声，雷仍在不停的放射，神的道也不停的在放射。有人告诉我，如果我们能用某种可以捕捉人声的仪器，那我今天说话的声音一万年以后你仍然可以在空中捕捉到它。那这就好比把一块鹅卵石扔在池塘里，那些肉眼看不见的细小波纹仍然在晃动，直到碰到了岸。我们说话声音的声波会不停地绕着世界转，因此我们的声音，我们所说的话将审判我们，我们的见证也将起来反对我们。在神的审判台前，他那伟大的仪器将捕捉到人所说的每一句话和人所嘀咕的每一句话，那时我们自己的声音将在我们的耳边来回响。那只有一个办法可以终止那些错误的声音，就是悔改，只有神能终止的， 如果没有终止的话，他就会一直传下去，在永恒里与你相遇。因此神既然是完美的，他的声音是永恒的，那他自己的声音也必须是这样的。因此神的每一个决定都必须是完美的，因为他一旦说出了什么，这句话就会一直传下去，回到审判中来。那如果你真的明白了，那或者是想要明白，你就会看到我为什么总是持守我所得到的神的道。因为其他的一切都要灭亡，神是永恒的，他的道也是永恒的。那当你们查考时，那我会尽量讲得慢一些，那好让你们听到这些的话。那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录音。那你们必须明白，圣经就是神的道。那我们知道我们正临近审判，那神的声音要在某处追上我们，因为他已经赐下来是给每个必死的人的，传道人有责任来接受他。如果神的声音要追上每个人，那么我们你要么在地上听到，要么在审判台前听到。所以若教会有神的声音，那么你就必须像罗马天主教徒告诉我们的那样，要听教会的声音。那就连他们自己在各自的教义上都是如此的混乱，彼此不同，有天主教、希腊东正教等各种不同的派别，那么这样你就无处可以来建立信心了，因为哪一个是那教会呢？是罗马天主教队呢，还是希腊东正教队呢，或者别的教会队呢？是路德派队吗？还是浸信会队呢？还是卫理公会？还是长老会队呢？怎么差别那么大？哪个是对的呢？他们彼此有天壤之别，但在我看来，神的声音才是审判者。所以神的声音既然是完美的，他就一定是从某个完美的源头来的。那如果人们因着不同的宗派，一个这样讲，一个那样讲，那肯定的，你就无法在他们所说的话上来建立信心。那我希望这够清楚了，行？因为若有人这样说，那一个说你必须加入这个教会，说唯有这个教会才有救恩，那这是天主教的版本。那路德派走过来说他们才是道路，那卫理公会带着另外的东西也走过来，浸信会也带着另外的东西，五旬节派也带着另外的东西，那看起来简直是一团的乱麻。那如果你拿着这书写的道去给我们的弟兄看，很多人说可是现在不是那样的日子了。那另一个可能说那只是历史。那还有人说这是一本诗歌的书。那另一个说教会有权来更改它。那么我们站在哪里呢？哪里是信心的安息之处呢？那神既是永恒的，我相信若我们要受审判，那一直都有，若我们要被什么来审判，那必定是神的道， 这使命已经赐下了。那若我们要被这道审判，那么神把这样的混乱放在地上，那就不公义了。因为人可怜的脑袋被搅糊涂了，不知道要做什么，那人就加入这个，然后又加入那个，可怜的人苦思冥想，接着要找一个正确的地方，他会听听这个宗派，又听听那个宗派，那这个看起来比那个好，那他会去，接着又回到第一个宗派去了。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做。但如果神要借着某样东西审判着世界，那必定是借着他的道。我相信这一点。那我的弟兄们，那现在我这样说，我指的不但是今早这一群人，也是指全世界在听到这些录音带的人。那我希望你们能够容忍我一下，那思想这点，一定得有某个地方是被审判设立的。有些人便说啊，是钦定本圣经，或者其他的版本，那现在他们又在搞标准版本了等等。我相信神既是至高无上的神，是那位永恒的，他一定注意到了这一点，这都在乎他。若我想去天国，去他那里，他一定会在乎为我提供一个地方，使我知道在哪里要做什么。你可以用手指着他说，就是这个，你同意这点吗？那必须这样，这都在乎他，不然他就是不公义的了。如果我说主啊，我是路德派的，那另一个说我是天主教徒，瞧你们两个针锋相对了，那这个可怜的人要怎么办呢？如果天主教是对的会怎么样呢？所有路德派的就都失丧了。如果路德派是对的，所有天主教徒也都失丧了。瞧，你必须找到某个地方，使信心有地方可以安息。那对我来说，我不知道你们对这点是怎么想的，但对我来说，圣经是神绝无错谬的道。我相信神留意看顾他的道，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会错位的。我女儿李百佳，她坐在后面，她曾说，爸爸，在学校里我们证明这世界已经有几亿年的历史了，这难道不是与圣经矛盾吗？我说不，先生，不矛盾。可是她说，那对各种的岩石、化石、钟乳石和石笋之类的东西的研究证明这些东西已经存在几百万年了，神却说他在24小时内就造了天地，这岂不证明圣经说错了吗？我说不。我说如果你注意看神怎么告诉摩西写圣经的，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句号，他到底多久那不关我们的事儿。接着神继续创造，就照他的时间把各种种子放在地上，但起初可能有几千亿年、几万亿年、千秋万代，但神创造天地句号，问题就解决了，这是第一件事。瞧，神不会出错。那保罗这位伟大的传道人，他对提摩太说要竭力查验自己，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用敞开的心来查考他。那这事我竭力要做的。那 因着我对道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不能接受一些私意的解释，因为圣经明说，圣经是不可随私意解说的。那圣灵刚刚启示了这点，那我知道这些经文，但现在不知道它的圣经里的确切位置，但你们要把它记下来，那可以去找，我想是在彼得书信里边，那提到圣经是不可随私意解说的。因此如果有写书的得了默示，说如果这是错误的，那么其他的部分不是更错了？它要么是全对的，要么就是全错的，不可能有别的。所以瞧，论到教会的时候，那么教会不，如果你去教会，那么哪个教会是正确的呢？哪个教会是对的？瞧，你还得回到能使信心立稳的什么东西上。那对我的信心来说，是立在神的道上。我相信这本圣经是神对人类的计划，一直都是。耶稣说，经文必须要应验，也就是说，写在圣经里的所有经文。那你们听磁带的人现在牢记这点，那在磁带的后面你会发现我又回到了这点上，那就是圣经里的所有经文都必须应验。那会众们，那让我把这点讲透，行，圣经里的所有经文都必须应验。那如果神说了什么，那就是了，他必定会应验的。若不应验，那就不是神的道了。如果不是神的道，那我们在哪里呢？那我们就去找个看起来像神的东西，或随意去做什么。这圣经说了，让我们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要死了。行，那如果他不是神的道，我们就全都失散了。但如果这是神的道，神绝对会信守他的道。神是一切尊荣的泉源，是一切尊荣的起头，是一切尊荣的源头，是一切真理的源头。他必定是靠他所说的话站稳。如果这不是神的道，那么谁是神呢？神在哪里呢？或真的有神吗？哦，你说不难弟兄，我感觉到了。哦，异教徒也可以告诉你，他对偶像有同样的感觉。你出去走一走，亲眼看看，你就会学到一些东西了。你说我相信，我看到了就会明白，对的。那我相信，因为我这样改变了，因为我也改变了。但你记住，异教徒也是这样。哦，非洲的道德标准会，那在有些拜拜帮偶像的部落中，他们的道德和洁净的标准，或者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美国人，都无地自容的。所以有可能那是神。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你看，如果你单从表面来看问题，你就不知道从何入手了。所以你必须得找到一个可以让你确信的地方。那让我们来看看路德派的声明，他们失败了。我们来看天主教的声明，他们失败了。再来看浸信会的和五旬节派的声明，他们也失败了。所以你无法信任他们任何一个。但这本圣经所写的没有一处是神不能借着人来证实它是真理的。行，它是真理。 就像我常说的，我的信心也许上不到以诺所上到的地方，但有人能上到那里，我也绝不会去阻碍他的。大的信心。那讲一下这背景，为什么我相信圣经，那我正是从那里选出题目的。那我要讲的另一件事是，我不相信圣经会自相矛盾。我在世界各地提出挑战，若有人声明是这样的，那过来证明给我看，来证明一下，圣经绝不会自相矛盾的，是你使圣经自相矛盾。神不可能自相的矛盾，如果这样他就不是神了。这道就是神，如果他自相矛盾，那就是神自相矛盾了。那么你的神在哪里呢？这岂不变得费解复杂了吗？如果神自相矛盾，那么他就比你我强不了多少，因为他会自相矛盾。道已经在那里，但他向那些聪明通达人藏了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马太福音28章19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而使徒行传2章38节说，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说这两处经文自相矛盾，它根本不矛盾。每个受洗的人都必须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如果你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圣洗，你就没有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你只是奉一些指向一个名字的称呼受洗。如果这不是正确的启示，后来每个人都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么圣经就错了。如果圣经上的受洗，历代以来每个使徒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人施洗，因为前面耶稣吩咐他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那么圣经就绝对是自相矛盾了。但如果你仔细看，他并没有，使徒们正是照着耶稣说的去做的，不是用称呼，而是用名字，所以没有矛盾。那这里我可以列出好多我记下来的经文，那人们说这些的经文自相的矛盾，那已经有25年了，现在差不多30年了，我请人指给我看，没有一处矛盾。对的，先生，这些都是真理，全部都是真理，不是别的，都是真理。我们的信心就立在那里，立在神所说的话上，别试图去解释的，圣经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别加上任何私意的解说。那我相信没有别的东西，那我希望，那如果这伤了你，那这并不是我的本意。我要说的是为什么我相信我所信的，以及我行事的方式和我所行的事。我竭力向世人表明，我自己之所以这样行，是因为这是我所坚信的。我相信在圣经上添加任何字，那不管谁犯了这罪，神必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启示录21章所若有人在这经上加添或删去什么，我不相信任何信经教条等别的东西，而是相信只有神书写的道才是神的计划。除此以外，任何人、任何的信经、任何的宗派、任何在神话语的一点一划上加添或删减的，都是有罪的，都要被处置，都将永远的失丧。神不是昨日的神，不是写好一本书将它交在一帮人手里，任由他们胡乱的解释等等，然后再用这本书来审判世界。写下圣经的神是永活的，他活在圣经里，并且证实他的道。那在听磁带时，我要你很仔细的查考一下我这里讲的。那我从创世纪开始直到启示录，要把这点串起来讲， 证明这是神的道。启示录说，若有人从这道上删去什么或加添什么，神必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我找到这处经文，等一下再引用。启示录最后一章，这是第一章向我们表明的什么？这就是道，那它是永恒的，它绝不能被篡改、加添或删减，行，绝不能被篡改。神会看顾他，也绝不能在这上面加添什么，什么也不能被删减，因为它是永恒的。行，那基于这点，我想要对你们说的，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中间不能有任何别的东西与它混杂。那从这里我们就要开始有不同的意见了，从现在一直讲到下午五点钟，我们就要从这里开始有区别了。有多少人同意这是神审判的书呢？我们将照着神的道来受审判，这道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呢？现在我们要讲到这点了，为什么这种事儿会这么断然的方式出现呢？现在我们要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历代以来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来找出这一点。那为了录音，让我把这点讲得更清楚一些。那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为什么我相信这道，神是怎样说到他的，那他是怎样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那我要深入讲这一部分，那把我写好的这篇长讲稿的来龙去脉，来龙去脉给你讲出来，向你们来解释，那给你们看所发生的事，那这样你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我相信我所信的。行，那这道不可混杂，它不能同别的东西杂交，它不能杂交。今天是个杂交的伟大时代，杂交的动物，玉米、麦子，搞出更好看的产品，但却没有用处，这是腐烂的，里边没有生命，是死的，不能再繁殖，它是死的。因为凡我们今天在地上所拥有的东西，它原本的样式都是神说出来的道。这就是为什么骡子那这种的杂交动物不能够再繁殖生出骡子来。神造了马，他也造了驴子，那人把二者杂交就弄出骡子来，这是个杂种，因此它不能再繁殖。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古蛇的后裔，它不能够再繁殖。那我的题目是什么？说出的道是原本的种子。那我要证实这点。现在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24章35节来看一下。那我们要查考一下这些的经文，那我看看还有多少的时间。那我想在这里读一下耶稣所说的话，马太福音24章35节，24章35节，这经文表明这道是永恒的，正如我们刚才讲过的。34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儿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你能把神的话与其他的东西混杂吗？那在启示录22章第19节，我想来读这节的经文。 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十九节，来看看这经文怎么说的。让我们从十八节读起。我向一切，那记住，从创世纪起，神就说了这话，讲，我向一切，包括祭司、教皇、主教、州长老，任何人，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你的教条又怎么样？你所听从的各宗派那些不合圣经的信条又怎么样的？没有一个人能有借口的。这书上的预言，如果有人删去什么，那比如说它是不一样的，你知道，行。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即使他是个传道人，行，即使他一辈子都是教会成员，即使他是主教或教皇，不管是谁，删去这道的一个字儿，哪怕就一个字儿。你知道夏娃就是怀疑了一个字儿，导致了所有的麻烦吗？神说出的一个字儿，夏娃怀疑它是真理，结果就导致了所有的疾病，所有的病痛，患病的婴孩，修建的每座医院，动的每个手术，每个人的死亡，只因为一个人不信了一个字儿，就是这样。夏娃想做的是什么呢？杂交神的话，用别的东西混杂。神的道怎么讲，你就必须怎么接受，不能有任何东西混杂。是的，先生。有一次耶稣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那我听说芥菜种是不能杂交的，你不能把它同任何的东西杂交，你可以杂交别的谷物，但你不能杂交芥菜种，因为它不能杂交。你若有那样的信心接受神的一句话，那许多的福音播到家就是在这儿栽了跟头。等会儿我们会讲到这点。那他们说我们相信这个，他们接受那句话，他们相信那句话能使那句话有效，但对下一句话又怎么样呢？那些遵守一切命令的人有福了，行，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去，城外有那些的权类，行邪术的和淫乱的等等。那会众里各种人都有，但我这里要讲的很多内容都很直接，所以希望你们姐妹能够明白，行，要确实明白。那我们之所以相信他，是因为他是神的道，因此神说出的道是原本的，那凡神所造的因他的话而存在的都是原本的。你可以把神的创造之物杂交成为一些次等的东西。夏娃之所以能用他自己的种子去杂交，是因为他本不在原本的受造之物之中，他是男人的副产品，本不在神的受造之物中。神创造了一切，然后从他的造物中取出一部分，造了一个配偶。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杂交驴和马，但他不会延续，他是死的，但他原本呢，他有生命能再繁衍。我希望你们现在能明白这点，原本的才有生命。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各种的派系、宗派和组织都是死的，历史证明他们全都是死的， 他们从来不会再复兴过，也永远不会。他们再也不能繁衍，没有东西能跟他繁殖，他没有生育能力。所以夏娃的孩子们都死了。那我慢慢的来讲，让给听磁带的人有时间来去查考。那我不想赶了，我要慢慢的讲。我不知道打这以后会发生什么，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这一点：如果我不能活着见到主的再来，那神哪一天把我从地上接走，那这些信息需要存留下去，真的持守之道。那记住，神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原本的种子，神借着他的道把万物种在地上，只要你持守这些原本的种子，他们自己就会长出来繁殖出来。你砸焦他，他就死了。夏娃这个女人就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砸焦的东西。那我希望你不要关掉录音机，那我们接着讲，待会儿我证明这一点，给你们看是为什么。他是一个杂交者，一个心腹。那注意，借着杂交拿神的道去跟某种的智慧混杂，就带入了死亡。那你不应该那么做。不管你相信与否，有没有智慧来解释的，只要说神这么说了，问题就解决了。神这么说，这一切就都定了。如果你无法解释，就别去管它。神是这么说，你也这么说，只要说神这么说了。那注意，那神的话不能够掺杂，也不可篡改，这样行的人神必惩罚的。他不能与任何的东西混杂，他只是单单神的道。神不需要你的话来掺他的话。我们不该说自己的话，我们应该传讲他的道，神的道。那因此真实的生命只能借着原本的血统长出来，或者说繁殖生命。那记住，那现在查考一下，你们在听磁带的，那现在查考一下，生命它只能借着原本的血统来繁殖，它起初就是这样开始的，然后不断繁衍。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杂交就完了，一些生命在第一代就完了，行，马上就完了，它很快就不再繁殖了，它无法繁殖原来的生命，因为它是杂交的。创世纪一章十一节，圣经说，神说各样种子要长出来，各从其类。那神这样说，事儿就成了，就永远成了。各样种子要长出来，各从其类。那杂交带来了优质的谷物，它是什么的优质谷物呢？那现在听着，那我们顺着这点讲下去，把它混杂了。那我尽量忍着，因为这么好的主题我可以很容易的发挥来讲，但我尽量不这么做。杂交会带来优质的谷物，这已经被证明，但它是什么样的谷物呢？一个虚假的谷物，是死的。你杂交玉米就会得到更大更好的玉米，外表更好看，但却是死的。你种下来了不能再繁殖，完了，结束了。就像夏娃，行，他带来了杂交的谷。你看我们今天周围一看，你就会发现真的是这样的，肯定是的，这不是神的旨意。不过先生，我正在想一些的东西，但我尽量忍住不讲。 行，混杂产生了杂交的谷，杂交的谷是死的谷，它不能够再繁殖，它本身不会再繁殖，不会的，因为神这么说的，它必须产生自己的同类，你却把它混杂了。那从这里就可以看到教会我们将在哪里终结，它死在那里了，因为它不能产生自己的同类。为什么？它混杂了，你无法对它做什么，它死了，完了。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世代都有自己的复兴。他们有一次机会得到这道，哦，至高无上的神在审判的时候，约翰卫斯理那群人要起来，今天这些死板的卫理公会信徒，他们要为此做出交代的。路德要起来，天主教徒要起来，过去在艾日纽、马丁、伯利卡等等后面的人，他们要因把神的道与教条混杂而接受审判。跟随路德派复兴的这群路德派信徒要为同样的事儿做出交代，跟随约翰史密斯复兴的这群浸信会信徒也要这样，亚历山大坎贝尔的人也要这样，五旬节派的信徒也要这样。当时圣灵降临，呼召出一群人，带来那个原本的复兴，神想让他的道临到教会，但他们组织起来停在那里，搞出宗派就死在那里了。你说但你看他们所行的事，那等会儿我们要讲到这点。今天我们正来到，我现在只是在撒种，那等会儿我们要给你看看所发生的事。那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复兴都有他自己的复兴，或说每个世代都有他的复兴。神为自己兴起一个人，用他的道来装备的，才能出去传讲那个时代的信息。那个人一离世，其他人便拿他的信息来杂交了，全都变样了，全都变成了每样东西。那我可以在这里停几分钟，那我们不着急对吧。行，那回头看看，在创世纪的起初正是发生了这样的事，神种下了人类这种谷，那夏娃把它杂交了。你看发生了什么，审判就临到了夏娃。路德撒下了种，其他所有的人，基督种下了，使徒们种下了，先知们种下了。耶稣不是说神差遣的先知哪一个不是被你们的祖宗逼迫的呢？耶稣不是教导过吗？有一次一个王打发他的仆人，又打发另一个仆人，又打发别的仆人等等，最后派他自己的儿子去。行，每个世代接受了，因为这是过去伊甸园第一批的谷物，亚当和夏娃的重演。有聪明的童女和睡着的童女，一半失落了，那有一半，一个持守神的道，另一个杂交神的道，就像这样，前前后后绝对是的，历代以来都是这样，我们会用神的道和历史来证明这一点。没错，杂交了，杂交，从伊甸园开始，从创世纪，从起初开始，那在那，它结束于启示录这里，基督的第二次再来。那记住，正确的说，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世代都有自己的复兴，他有一次机会来得到之道，后来人们杂交了他，不是接受的，而是跑到别处去了。我相信神呼召我去做的使命就是，那今天我要讲一些私人的事，因为我跟你们说了我要这么做，行，让世人知道。我想我对世人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为要来的道来做先锋。行，这要来的道就是基督，在基督里面已经有了千禧年和一切的事，因为他就是道。行，好的，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说，那你们可以记下来，约翰福音三章五节，那我们都知道这一节，那或者我翻开一下，那可能我听磁带的人 那临时不能翻到那儿。那我来读一下约翰福音三章五节。那我们看看耶稣是怎么说的。那我们可以从前面的从第三节开始。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见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岂不是一粒种子吗？神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种子。没错，等会儿我证明这里耶稣在哪里这么说过的。神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种子。那么人若不重生，人为什么必须重生呢？照着本来的样式，他是死的，他是杂交的，他必须要重生。为什么？从夏娃犯罪以来，人就都生在罪中，在罪孽里生的，来到世上就说谎，他一开始就是个说谎。不管他多么精明，受过多少的教育，不管是什么，他都是说谎。圣经说的是，不管他父母曾经多么圣洁或别的，他一开始就是说谎。他能说出真理的唯一方法，便是用自己的嘴唇说出真理是什么。这是传颂真理的唯一方式。他说的若与这道相违背，就是一个说谎。这说得很直接，但这是神说的。人的话都是虚谎的，我的话是真实的。行，人口中所说的若违背，以致否认这道，把它用在别的族类或别的世代里，那不管是什么，它都是说谎。绝对没错，他必须要重生，他能明白神的每句话。他能重生的唯一方法，便是神的生命在他里面生长出生命来。种子必须有水才会生长。你把种子埋在土里，如果土里没有水分，只是干土，种子就不会在干土里生长。不会的，土里必须有一定的水分，不然种子就不会生长，对不对？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行，那必须有水分才会生长。神的道就是种子。那为了证明这点，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八章十一节，看看是不是真的。那是不是圣经说神的道就是种子？路加福音十一章是八章十一节。我们来看神怎么说到这点的。八章十一节，那耶稣继续对众人说话。那就这点呢，要说的太多了。那让我们从四节读起。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水分。浸信会长老会路德派的信徒没有水，人第一次悔改信主，直接仰望基督，他信了，接着你知道宗派就把他捆绑住，到了一个地步，圣灵的水分离开了他，他成了宗派的信徒就死了。不光是浸信会，五旬节派也是一样。你不相信这点，我知道你们很多人不信，那请你再等一下，我们要看看圣经是不是这么说的。好的，得不着滋润，八章六节最后一句话说的，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讲点什么？耶稣继续说，有些种子一长出来，那我今天不会留情面。只是我想基督徒上人会和这些五旬节派的其他组织，这些人建造几百万美元的房子等等，世上的财富已经把神的灵和荣耀挤了出去，他们被挤住了就死了，世界和世上的忧虑把他们挤住了， 女人要去出风头，剪掉头发，做成脑积水式的发型，穿短裙，看上去跟世人一样，穿那儿站在台上练习说阿们，为了一张饭票不敢传讲神的道。如果他们不能开卡迪拉克的车，甚至不算是属灵的了。没错，如果他们不能穿最好的衣服做其他这一切的事，就会被人认为是他们是被盗了，他们不是这个那个。后面有位老弟兄记得，老弟兄今早他告诉我说他们不再要他了，因为他老了，就因为他持守之道出了什么问题，他们缺乏水分。是的，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哦，多好的比喻，我正想现在拿着主题来讲一篇道。耶稣说了这些话，第八章第八节，第八章，又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喊叫出来。耶稣可能是喊出这些的话的，结实百倍，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换句话说，如果你的耳朵与神的频率一致，就应当听到。啊，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这是奥秘，明白耶稣在这里说什么。那注意，什么是神国的奥秘呢？留心看一下，神国的奥秘。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瞧，神的道一直去了审判座那里审判他们，因为他们确实看到了，他在那里。那这比喻呢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什么是生命的种子？神的道。因此要得到生命，你不可能从信条而得，不可能从宗派而得，你必须回到这道上来。那这是生命的种子。好的，神的道就是神的种子，他的灵就是水。那放到后面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那里，你就会明白了。行，圣灵是水。那你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我们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那请你们读一下，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行，那如果摩西举起铜蛇，基督也要照样被举起来。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摩西举起铜蛇，好像那些要灭亡的人可以得到生命的水。瞧，耶稣，哦，神呢，耶稣是神的道。那今天下午我们要把这点讲透，来证明这点。瞧，耶稣是神的道，他被撕裂，好让生命，种子里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圣灵，水要流出来，圣灵浇灌神的道，就必长出这种子的生命来。若是长出别的生命，就必定是别的种子。阿们，你明白了吗？如果神的灵来浇灌种子，如果他浇灌的是神的种子，种子就会长出种子的生命来。清楚了吗？长出这种子的生命来，因为这是赐下圣灵的目的。我相信圣经是神的道，是全备的真理，耶稣是被彰显出来的道，他与他的道是一，是同一位。他是谁？那你看，他是那种子， 那我必须得有所保留，等到晚上来讲。行，那这很难。他本是夏娃要生出的后裔。你明白了没有？他本来应该是夏娃要生出的种子，但夏娃把他砸焦了，因为他不信神的道，所以他就是那种子。生命只能这样来到，就是生命的繁殖，生命必须借着那种子来到，生命要繁衍，这种子就必须得死去。你们不能明白吗？因此要赐下水来浇灌的种子，在伊甸园圣灵本是要浇灌那种子的。人被造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活，但杂交把死亡给带了进来，夏娃杂交了。那现在你们否认古时后裔的人，我要问你们，这些葬礼又是怎么回事呢？夏娃杂交了，我们每个人都是杂交了，离开了原本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死亡。但是哦，神啊，有一个生命细胞从真种子而来，神已经证明那是他的种子，已经叫他复活了。瞧，他借着那临到原本种子的生命，像过去赐给夏娃的那样，也临到了主真实的教会，借着新生，借着在他心腹的腹中又带出了生命。哦，这是丰富荣耀。我花了时间来查考，让你们理解透一点。他就是那种子，就是那从神的道而生的种子。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就是种子。行，接受了道。行，那耶稣是彰显出来的道，他与道源为一，是同一位，因这缘故在他身上所彰显出来的道才那么完美，也因这缘故神在耶稣身上才这么完美的彰显了自己，因为它是种子，就是道，是道本身的生命细胞，这种子里的生命细胞就是种子里的生命，你明白了吗？啊，它是神话语的生命细胞，这生命细胞就是圣灵，这生命细胞就是水，耶稣必须在那里裂开，好叫那种子长出生命，浇灌将要来的其他的种子。你们看到了吗？他甚至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他们将要明白这道，将要得到它并持守的，我也要差派圣灵去浇灌它，它所长出来一模一样，要产生神迹，要产生神的能力，要产生，他不会否认任何神的道，因为那些种子与这种子是同类的，他不会说拜子先生，他过来和我们住在一起吧。不不不，先生，不不，不会这么样，绝对不会的，他不可能混杂，生命和死亡不能混杂，也不可能同时又是死又是活的。那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他就是从那种子出来的生命细胞，它是神的道的完美彰显，因这缘故，那在它里面是什么呢？在它里面的是那由第一个亚当而出的真正的儿子，他本是应许的儿子，借着亚当繁衍出人类，但夏娃与古蛇杂交，生出了一代私生子，结果生来就是死亡的，没有生命。但耶稣来了，他是那种子，他也证明了 亚当所失落的一切耶稣都有了，看了吗？他是那真正的种子，本来夏娃最终是要生出那孩子的，但他杂交了，把蛇的种子带进来了，因为听从了智慧、聪明和知识。那等一下我们就要进入心腹的话题。因这缘故我才相信我所信的必须回到这道上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如果有人要跟我讨论这道那就来吧，没错，我随时都方便。如果你认为奉耶稣基督的名不是正确的洗礼方式，就来跟我讨论吧。如果你不相信古时的后裔这回事，来见我好了，让我们拿神的道来看。如果你不相信女人该留长头发，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用神的道来跟我讨论吧。如果你不相信末日很近了，和我所讲论的这些事儿，就来和我讨论吧。啊，过来找我，种子弟兄，请过来吧。没事，你不可能既是一粒种子又不同意这道，因为这道就是种子。如果你是这道，怎么可能不同意这道呢？你是在不同意自己了，你等于是在违背自己的心意。就像有人说的，你为何老跟那样的人出去呢？那我若不这么做，就是在违背我受差遣来这里的目的。必须要有一个光。那我们接着往下讲，我们要讲到这些事，指出他们是怎样照着次序而来，与这道完全一致的。那舍利先生，因这缘故，神就能借着他行事。他在地上时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不能做什么，除非父指示我。”完美的，凡他所行的总是得到经文的印证。他说：“你们查考圣经，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我若不行经文说我要行的事，就不是那原本的种子；但我若行了这些事，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没错，你们纵然不信我，不信我所站的立场，也能信我所说的话，信我所行的事儿，因为我的种子只能产生我的生命，败子只能是败子，你可以把它跟其他的种子杂交，但它仍然是败子。没错，它会显露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两面人就是个伪君子，它是杂交的。一个人声称是属神的人，却否认道，他就是个假冒伪善的。一头骡子声称自己是匹马，他却不是一匹马。他说我是一头驴，他也不是，他是个伪君子，是个私生子，绝对没错。这很直率，但却是事实。他无意要那么做，是人用他的智慧做的。他只能走到那里，人的一切智慧只能以此告终，成为私生子。好的，那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这么完美的彰显了，神在耶稣里这么完美的彰显出来，因为他就是神的道，他是神的道，因着缘故他所产生的不是别的，完全是神。如果神在你里面，你岂能比这更多呢？耶稣不是说过吗？承受神的道的先知，神的道临到谁呢？先知。耶稣不是称他们是什么？为什么神彰显在他们里面？那是什么？是说出的道被彰显。行，这就是耶稣说你们怎能否认，你们若有智慧就会明白。他说你们怎么能够说，你们我们称他们，那神自己称他们是神，但我说我是神的儿子，你们怎能说你们相信先知却否认我呢？为什么他们看不到这一点呢？今天也是一样，我就是那要来的后裔，女人的后裔。神对蛇说我要给你一个后裔，蛇已经玷污了夏娃。神说但我要赐给你后裔，他要伤蛇的头。这又讲到了那件事上。阿们。我希望，我真希望每个人都能明白这点。我已经来了，得胜了，纠正了夏娃所做的。我只能这么做，借着一个相信这种子的女人，因为曾有一个女人不信这种子，这女人相信这道，因为曾有一个不信这道。我是那得胜者，我是那来赐人生命的，借着我的死付出了他犯罪的工价，借着我所赐给你们的生命要在你们身上永留， 你们将成为神的儿子和女儿。行，只要种子还在那儿，你撒娇了他什么也得不到，只能得到尊拜的私生子。这就是他否认这道理。对不起姐妹们，我希望你们，那这里是怎么说的，我就照着说。行，那就是这样，所有的神的儿子都必须是一样的。谁的先生从道和圣灵而生，再次把我们带回到说出的道上，就像约翰福音三章所说的，从水和圣灵生的，它带来什么结果？把你重新带回到起初你所应该在的位置上。行，这就是基督受死的原因，把我们重新带回到哪里，成为神的众子。要是夏娃生出了那个孩子，本来的最终是会这样的，神岂不是对他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吗？但他就走到这一步，扮演了妓女的角色。你会说这说的太露骨了吧，伯纳弟兄，请你等一下，我们稍后会讲到这点。行，你说不可能，好，那我们来看看这道说的可能还是不可能。行，那么他就是对的，他没有隐藏，如果隐藏学校里是失丧的人隐藏。行，没错。那现在又把你带回到说出的道上，那么我们是彰显出来的神的道。行，耶稣说过同样的话，信我的人，信我是谁，我来的目的，我行事的目的是要把人带回来，相信神的道，不跟任何东西掺杂，我所做的事他也要做。这就是了，为什么今天没有这样成就呢？他是杂交的私生子，掺杂了，这是骡子，不知道自己信什么，骡子不知道爸爸是谁，妈妈是谁，他不知道，他没有家谱，无从查考，他是私生的动物。任何人声称信神却不信神的道也是这样，他会拿宗派的信条跟道来掺杂。像你说不属于神就是死的，你不可能同时既是死又是活的，这样神的道就无法长大，你只在扮演伪君子的角色。甭管你是主教、神父、红衣主教或任何的人，没错，你要么必须是道，要么就是死的，只是一个私生子。神的道，神的那部分不会生长，你可能长在同一块田地里，那我们要直接讲到这个，但你肯定不在羊圈里，它不会生长的。好的，那我们注意看这说出的道，我们是神彰显出来的道，神也要他的教会这样彰显他自己。如果他自己的种子不在那人里面，他怎能彰显他自己呢？你怎能用自己的思想，而神还能通过你来彰显了自己呢？你怎能坚持自己的信仰，说我的牧师教导，那我的信条说这种神迹的日子，你怎么能那么做，又是一个神所彰显的儿子呢？你怎么能那么做呢？若是这样，耶稣的死对你就毫无意义了。我接受他做我的救主，你没有，你说你接受，但你并没有，你的行为证明你是怎么样的。耶稣说过同样的话，你们若以为我是私生的，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不需要任何人来教导我们。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不认识我。行，他说你们中间谁的指证我有罪，不信的，给我指出来父指着我所应许的事，哪一件没有应验的，给我指出来父所应许的哪一件我没有成就的，所以就是不信。那么让我看看你们来做一件这样的事，这错了他们的锐气。行，肯定他谁能控告我的，谁能指证我有罪，不信的。行，我若不信，那么为什么父还借着我行事，好像在行他所应许的每一句话呢？让我看看你们是从哪里得来的。那么到底谁是私生的呢？是他们，这些私生子也说自己是属神的。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的事你们偏要行。魔鬼行过什么样的事呢？借着夏娃试图撒娇神的道， 这正是今天这些大宗派所做的。他们的父魔鬼行的事他们偏要行，他们拿信条来试图跟神的道杂交，那正是撒旦他们的父魔鬼起初所行的。愿神祝福你们弟兄们，从他里面出来，耶稣这么说的，只要你身上带有一点神的痕迹，你就应当看到这一点。那是杂交，呵呵，耶稣所行的事儿，人若有神的种子在他里面，神的灵也浇灌那种子，就彰显在耶稣身上的同样事工。耶稣是神原本的种子，他受死把你带回到神原本的种子上，在他里面同样的灵若住在你里面，就会彰显出同样的事工。你不信吗？好了，那我们翻到约翰福音14章12节。你说我是个信徒，普拉弟兄，我肯定是个信徒。好的，那我来看看耶稣称你是不是信徒，看看神的道称你是不是。我实实在在的，绝绝对对的，我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儿，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同样的种子。你知不知道，你把麦子种在这里种在那里，你怎能说我会在这里得到黄瓜，在那里得到麦子呢？你不可能这么样。你得到黄瓜的唯一方式就是种黄瓜，如果你把它杂交，就不是黄瓜了，就成了一个伪君子了，对不对？朋友，他是个伪君子，你不得不这么说，他两者都不是，他不是黄瓜，也不是用于杂交的另一个东西，他是杂种，是劣等的产品，本身已经死了，不能再繁衍自己，他死在那儿，不能再繁殖了，他完了，就是这样。但如果你想要黄瓜，一开始就要种黄瓜；如果你要一个教会，就要从神的道开始；如果你要神的生命，就要从神的道开始，接受神全备的道，接受每一点。那么如果是神全备的道在你里面，那么降下来的雨就会使你园子里的东西原原本本的长出来，行？那么你的春雨出现在哪里呢？稍后你会看到春雨去哪儿了。他们是带着以利沙所得的野瓜过去，他以为那是葫芦，那边的先知学校，他们所拥有的宗派，家里些的野瓜还以为是豌豆呢。那么在它里面的事工会得到同样的彰显，因为它是同样的种子，神的道，神的儿子是他的样板种子，他受洗后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圣灵浇灌在他身上，那就是他的生命，就是他所生长的生命，这同样圣灵的浇灌将带出同样的生命，行他所行同样的事儿，只要是同样的种子，神儿子这种子将长出神的其他的儿子，同样的种子。那你们剪短发的女人应该感到羞耻，你们否认这真理的传道人应该感到羞耻。你说那没关系，头发跟他没有一点的关系，但神说有关系。看到他在哪儿了吗？故此我就相信这道，它是种子，如果雨水落在种子上就会长出同类来。那这些复兴到底怎么了？我们在做什么呢？1944年增加100多万会众，浸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派，不管是什么，但耶稣基督的那种事工彰显在哪里呢？我不能做什么，除非父先指给我看，那样的种子从哪里来呢？圣灵会浇灌带出了种子来，圣灵是给种子的水，如果种子已经种下，这水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来的。如果水降在你身上，你说赞美神，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传道人，我是某某某，我不相信这种东西，你还是宗派的种子，你开始就是那个老伪君子，你所种的就是那一类的种子。不要误解我，那我爱你们亲爱的，我想让你们明白这点，行？那今天讲完后我就停在这里随着去了，但这一次我要你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以及为什么我相信我所信的。我相信魔鬼欺骗了你们。老师，我知道他欺骗了你，照神的道，这道不能废去。魔鬼欺骗了你。是的，先生。所以我才这样来传讲这些东西，因为是神的道说的。哦，你说乔布兰的，现在是不同的时代了，但它是同样的道。几年前他们把过去约瑟时代粮仓里的麦子拿来种在这里，那你们在杂志上看到了这个吗？那它又长出了麦子，它仍然是麦子，原因就在这儿，它唯一需要的就是一些水。神的道还是一样的，跟他几千年前在那边所说的是一样的，它唯一需要的就是水。我们为何得不到庄稼呢？因为里面是错误的种子。你们多少人想换一下介绍信呢？做地狱之子比你们开始时还加倍。你们多少为了公会信都想要成为进信会呢？你们多少进信会的想要成为五旬节派的？只要带你的会员卡来这儿。哦天哪，荒唐垃圾，魔鬼的垃圾，里面什么生命也没有，那是杂交虚伪的，死了死而又死，连根都被拔了起来。耶稣不是说吗？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父所栽种的，不要拔出来。宗派或不管是什么，都连根拔起，唯有神的道有立住。确定，这绝对是他说的。人的话都是虚谎的，我的话才是真理。那我们要去哪里呢？你最好清醒过来。那除非你被预定要听见，不然你就听不见。我们正进入这话题。难怪它滑了起来，就像水落在鸭子后背上一样。鸭子后背受造是为了防水的，不是为了吸水的。约柜是用割飞木造夹木去的，它整个几乎是空心的，中间什么也没有，是空心的，里面全都被掏空了。这是用最轻的木头，现在生长的比焦冷杉还轻。为什么他们是这样长的？这样它才能用沥青浸泡。如果这橡树，你说橡树岂不也一样好吗？不，先生，它不吸收任何东西，不会吸水，不会吸收，它是防水的。但这个是吸水的。神真正的种子是能够吸收圣灵的。一切宗派主义都清除出去，一切的不信都拿出来。当生命的细胞躺在那里，圣灵一进去就产生另一个种子，完全一样。神的另一个儿子又出生了，阿们。另一个小一点的神，神的儿子。我是个伯拉罕，因为我是从查理和艾拉伯拉罕生的，这是我成了伯拉罕，因为我是他们的种子。他们的精子卵子结合在一起成了一个种子，就成了我。当神与他的道成为一，哈利路亚，那这时神的灵浇灌神的种子，神的道就产生了神，不是那个个人，而是神。为什么？你已经死了，不再是你自己了。你看自己是死的，被挖空了，等候种子里的生命细胞。然后是什么呢？不再是你，不再是那人，而是神在那人里面，是一个种子的生命细胞，就像起初说出的道一样，神的道在人里面彰显。所以不是那人，那人已经死了，他不可能同时又是杂交的而又是儿子。他要么是死亡之子，要么是生命之子。所以如果他是死亡之子，就把他交给魔鬼，让魔鬼杀死他，给神一点时间，让神杀死你里面的魔鬼，把他赶走，把你挖空，然后让神在你里面种上他自己的生命，这样你就不再是你了，而是神的生命，因为他是神的道，被圣灵浇灌，产生同样的生命。明白吗？我真想在这里多讲一会儿。在这里还有三四十页经文，那现在我只讲了三页。好的，所彰显的，借着我们所彰显的是同样的，是同样的事工，因为是同样的道。那如果你要做基督的工，就跟他做同样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我的工。这是什么？相信什么？相信他就是那要来的原本种子的生命细胞。种子在哪里？那让我拿这里的手帕为例。那这里是那个人，那本该是他在这儿。那这里是那个人，本该是他，但出了什么事呢？夏娃把他杂交了，配种了，怎么回事？带来什么结果？转向了死亡，不断的死亡下去。那这一位从中出来了，那这里仍然是一样的道， 那躺在这里的仍然是一样的道。那发生了什么？这里是道。那神的道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那但他找不到落脚点。最后这道进入了童女的子宫。那下午我们会多讲一下这两个子宫。那么发生了什么事？从他生出了生命的气泡，赐生命的东西，那水淋到了内核，使他有机会繁殖自己。圣灵从他里面出来又上去了，那我们来了，我们出现了，怎么样呢？我们相信他，我们相信他。那耶稣怎么说呢？信我的人，信我的人，我所做的事，那圣灵仿佛鸽子降在我身上彰显出来，行了这事儿，那不是通过杂交，而是借着童女所生，不是一般的生育，像丈夫跟妻子生孩子那样，不是那样，不是杂交，而是由童女所生。那借此我赐下了这个生命，你若凭信心接受天父众先知和神一切的道，我必把这生命浇灌在你身上，你所做的不可能是别的，而是行出同我所做的一样的事。就是这样，我所做的事他也要做。他做了什么呢？他做了父引导他，他所看见的事。约翰福音5:19说，我不能做什么除非父指示我。但是自己成了一个人，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神说出了道，借着童女生出了一个身体，从那个身体出来的水，圣灵用道的水洗净，然后进到他里面，住在他里面，神的生命就借着基督彰显的自己。神在基督里，他是受膏者。基督的意思是受膏者，一个受膏的人。神住在他里面，那是什么？是受膏者，他肉身带着生命细胞，肉身被神的灵膏抹，产生神的道得以彰显。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充充满满有恩典。他这就是他，他是神彰显出来的道。那他受死是为了还清你杂交的债。哦天，这就是了。那什么？是你可以向自己死去，以致不再是你自己，且被他的道所充满，相信他的道，然后他里面的圣灵就下来浇灌那道，使他生长。明白？那么这是什么？是神在彰显继续他第一个儿子，他独生子的事工。行，他为我们杂交的生命受死，使我们能与他和好，再次成为神的儿女，借着教会，借着道，可以流出同样的生命来，继续彰显这道，正如他在基督里一样。基督是神彰显出来的道，他受死舍去生命，使他可以拆圣灵来，他的身体提上去，又拆遣圣灵回来浇灌，付出救赎的代价。只要我们相信，是的，只要你们相信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于是圣灵降在神同样的道上。那你说神把它放在圣经的什么地方呢？这圣经要在你里面。道是种子，只要当时躺在这里就不会起作用，但当他进到这里，当他进到人的内心，便开始借着圣灵彰显神的工作。然后异象来了，能力来了，谦卑来了，你那种万事通的想法都没了，你变得什么也不是，基督变成活的了，你死了他活了。这就是了，因为他死了我才活了，但我死了他又活了。我若死了，他就应许给我生命，我向自己完全死了，那么我要拥有他的生命。我该怎么做呢？接受他的道，他的种子，凭信心把他的种子放在这里，相信他，他就会产生跟圣经所说的一样的东西。那我的弟兄们，观察一下整个国家，我们发现有许多的模仿。 让我们再多讲一些。好的，彰显在基督里的事工，同样也要彰显在他将到来的教会里。他这样说过，约翰福音14章12节，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对不对？好的，正如他是预定的，使道种子成了肉身。现在我最好停在这里，或许你们会明白的，外边听词的人可能会不明白。预定所有神的儿女都是预定的。待会儿我们要讲这经文，那现在我要给你们引这经文，是以弗所书一章五节。好的，我们都是预定的，为什么？基督是那原本的种子，这原本的种子借着神的预知而预定了，他知道人会堕落，就预定他来取代我们的位置，明白了吗？所有神的儿女都是预定的。但你说他不是谴责，不，先生，你在地上有自由意志，但他能知道的原因是，他既然是神，是无限的那位，这是我对你们说过的，他预知一切要来的事，他知道他们是谁。那神本没有让夏娃那么做，他本来没有让夏娃那么做，但是他知道夏娃会那么做。那我相信在路加福音12章，那我相信是的。那难怪他说，那不用借，我写下来了，待会儿再借。他说他们有眼睛却看不见，有耳朵却听不见。以赛亚指着你们说过这个，以赛亚预先看见了你们，他们有眼睛有耳朵等等，坐在那里却还是看不见。为什么？他们排斥神的道。所以耶稣说，你们假冒为善的人，你们是魔鬼的儿女，他所做的你们也做，但你们却拒绝我的事工，定我的罪。你们只给我看看你们的事工在哪里，像耶稣那样产生神全备的道呢？那被预定的正如他一样。你说那个预定怎么临到呢？神正式的。那我讲完后，你们若不明白请举一下手。行，起初神吩咐亚当和夏娃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就这样出现了性，这也是性出现的原因。但杂交导致了什么呢？带来了死亡。那下午我们要讲到两个子宫。那注意，那在这里神预见并预定了全部的儿女，他预定他们会在那里。那由于杂交不信神的道，导致了杂交，神又把他带回去，是你不需要再杂交，就可以回到原本的道上，成为神的儿子，就像起初你本该是的那样。行，基督不可能不成为他本来的样式，他是神的儿子。这就是了，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行，你是神所定义的，你看见神的道，你就相信他。因为什么？那因为有东西是新的。瞧，为什么？你听说过一家人的血缘关系吗？儿子会长得有点像父亲或母亲，爷爷或奶奶，那这就是一家人的血缘关系，你听说过是吧？瞧，这跟预定是一样，起初你来到地上本该行在正道上，但由于你是那样来的，就注定会堕落。但又由于你是预定的，被听见这道，神就把你带回到原来被预定的地方。阿们。以前从未看到过这一点。他带你回去了，是什么使你相信神的道而拒绝别的东西呢？是因为你里面有一样的东西。那很久以前你被造要永远活在地上。好的，传道人拿出经文支持这点，经文在这儿。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唯一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那么还用传道吗，巴兰弟兄？那外面有庄稼，我要做的只是撒网，我只要把网撒出去，看它去哪里。如果各种宗派抛出来的防水剂和这世界肮脏的油污，那我也无能为力。但如果那里有人会吸收它，它就会转变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确信无疑的。阿们。因为它是预定的，因这缘故，神就能借着耶稣做他的工。他是预定的儿子，他是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刚才读创世纪一章一节时，我们说到在一千亿年一万亿年前他已经被预定，在那个时候担当羔羊的位置。阿们。因这缘故，他行了父的旨意，他是被彰显出来的道。其他每个儿子都必有同样的彰显，他们是被预定的人。从开始有这世界以来，每个世代的那一小群人将在复活中出现。因这缘故，他们持守了他，甚至保罗在启示录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他们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阿们。他们没东西吃，到处跑，那被搜出来，受逼迫，被锯死，像以赛亚和其他许多人那样。保罗说到了这些人，谁是他所说的被锯死的人呢？先知以赛亚，甚至在创世以前就被预定了，他本该从夏娃的腹中出来，但后来他有一个妇人所生，他的灵必须来地上做见证。所以耶稣也是来做见证，他受死埋葬复活，人都不要死，但可以借着他又活过来，因为他是那必须出现的种子。阿们。希望你们明白了这一点。好的，你被预定，正如他一样，使这道的种子成为肉身，显在你们身上，是他的教会，神的道。你说，亲爱的巴兰弟兄，我相信每一句话，那么就不要后退，去接受你的传统，行，持守之道，持守住的，注意会发生什么事。你说，哦，主啊，我相信他，差圣灵来吧，然后留意，如果主见证了他，那么你就知道你得到了，不是靠一些感觉，魔鬼也会那么做的，不是靠一些神迹，魔鬼也会那么做的，而是你对神的道一直的相信，并你活出来的生命，永远不否认一句话。是的，这就是道成为肉身，行，成为肉身，有同样的水，圣灵。那等一等，那我不能够跳过这一点，行。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按肉体说，对不对？是亚伯拉罕一个预定的后裔，当圣灵降在他身上，他带来什么样的生命呢？他带来信心的生命。什么样的生命？你说他也就要像亚伯拉罕那样做一个寄居了吗？今天人们就是在这里搞了一片混乱，他们试图认为属神的人必须这样做，跟着这样做也那样做呢？哦天哪，不，基督是怎么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呢？这并不光是指着他的肉身说的，因为以撒，那个以撒的后裔最后倒向死亡了，那后裔也是被道杂交了。要直接讲到这点，行，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他不管环境是什么都相信神的道，这就是了。你知道我感到都要喊起来了，行，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这是什么？不是亚伯拉罕的肉体，而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对什么的信心？对神的道。不管什么事临到他都把它看成如同无有。呵呵，这岂不把那些的宗派都撕成碎片了吗？肯定的，要是把结婚和离婚的真理单单照着圣经里的亮光讲出来，那这城里的每一个教会都得垮台的，其他的城市也是一样。以后会讲到这个问题，他们双方都是错的，我可以用道来证明这点，我们两个都错了。 是的，男人该不该坐着坐那，女人该不该坐着坐那，我现在不想说这点，因为现在在他们中间的混乱已经够多了。耶稣说随他们去吧，瞎子领瞎子，那他们只会争来争去，不会信的。如果他们生来是要得永生的，就会相信这道。是的，如果他们没有神必向他们彰显的自己，如果他们不信，瞧他们就不会信，就是这样。让我们来先讲这点，我们可以在以后哪一天来讲，但我们先留意这点，那看看为什么我们必须相信这些，那我们必须怎样相信这些事，也必须相信，如果你不信就失丧了。是的，相信什么？伯兰弟兄，信你吗？不，先生，不是信我，你相信我，别，我是说着道，我不把任何东西加在这里，我只是告诉你圣经是怎么说的，要相信道的。我所做的就是竭力照着道所信的方式，所写的方式去相信，我不加添也不删减，他怎么写我就怎么读，也那样去相信，靠着全能神的恩典和帮助，他证实了这道。我请任何人来反驳他，那你们听磁带的来反驳吧，告诉我哪一次我告诉你们错误的事，哪一次没有发生的，告诉我哪件事是哪一次没有印证的，没有照所说的那样完全的成就呢？好的，正如他是预定的，使之道种子同样的水浇灌在什么上？今天这个教会是预定的心腹吗？神说过他将有一个毫无皱纹玷污的心腹吗？那么他是预定的，不是吗？瞧，基督也是预定的，他是亚伯拉罕的王室后裔，他做了什么？圣灵降在基督身上，他就成为，他就为神的道做见证。这水圣灵降在这道种子上时，亚伯拉罕的王室后裔相信神的道，就长出同样的庄稼来。你说我不信这个，好的，那我们来找找看，让我们现在看我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创世纪十七章，回到创世纪，翻到十七章。那我这里留下许多经文没讲，但我要这里讲一点，因为哪个批评者可能会上来说我不信这个，所以我们在这里讲一点经文，让神阻止那人这样说。好的，十七章七节，让我们从第六节开始。我必使你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外邦的和所有的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那注意，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那什么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不是都肉身的。保罗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唯有里面做的才是。那什么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那些相信神全部道的人，他们不管宗派或爸爸妈妈或其他人说什么，他们只相信神全部的道。神说我现在要建立我的约与你，并你以后世世代代相信他的后裔，订立这约，这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你说，那注意，神说我要与你的后裔建立我的约。跟你说，伯兰弟兄，那是给每个人的。等一等，现在让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翻到以弗所书，我们从以弗所书第一章来读起。那然后我们要读一些的经文，看看神在这问题上是怎么说的。那听着，现在注意，那保罗他是这样写这封信的。那大家现在都站稳了，那现在我们要讲讲你关注的事。那现在我们再讲一会儿，然后就那再讲45分钟左右我们就散会去吃午饭。那注意，保罗这位使徒，什么是使徒？一个受差派的人。保罗耶稣基督的使徒，对不对？奉议会的旨意，我读错了对吧？奉路德的旨意，或别瞧，都不是，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圣徒，给谁？给每个人吗？不，先生，不是每个人都会接受的，没错，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 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那些已经在那里的人。我希望今早我也在对这群会众中的那些人说话，那些已经在基督耶稣里的人。那这封信是写给这些人的，他们无法跟外面那些婴儿谈这事儿，他们不能吃干粮，只能吃奶，他们发育很慢，行，所以记住，他们不能吃干粮，那就是在基督耶稣里，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好的，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那现在他是对教会说话，不是在外面，就是教会。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属灵的，那就像今早那些爱他的人正在享用这福气，就如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是我们拣选了什么？好吧，那你就等一下，是我选择了他，我照着道，不是你拣选他。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哦，是的。他什么时候拣选了你？耶稣说他什么时候拣选了他的教会？在创立世界之前，就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在某某博士举行的最后一次复兴会上吗？不不，你可能会从信条教科书上找到，但不会从这本书上找到。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什么时候被拣选的？在上次复兴会上吗？在我们得救那天晚上吗？还没有世界，没有星星，没有原子，没有分子，那时我们就被拣选了。阿们。哦，可别让我又开始讲道了，我只是想在这里解释一些的事儿。好的，从创立世界以前是我们什么什么会员？不，因为我们应该好，我们得救以后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唯有瑕疵又因会员资格吗？啊，不是爱，对吧？没错，是又因爱我们啊，对不起，我想我太苛刻了，我不该这么做。好的，又因爱我们，就按着什么预定，预定自己意志所喜悦的哦，最初的种子，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是谁做的？神。那什么时候做的？创立世界以前。那么如果我们都是非法出生的，因着夏娃的败坏使我们成了他的孩子，那注定要死，那么至高无上的神就得开一条路来救赎他的孩子。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若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那你所做的那些大事在哪里呢？你什么也没有做，你应当感到羞耻，是神做的这一切事儿。这个轮子滚动的好好的，那天有人来这里说，有人说我的坏话，指责我做的错事儿。我说好，我忘了他吧。他说你怎么能这样接受他呢？这把你的家人都卷进去了。我说、哦、天，我说这是创世以前就预定给我的一个试炼。我说、哦、天，呵呵，肯定的，没事。他说你要怎么办呢？我说如果我看这些东西，那我就是老是会跌倒的。今天人们也是这样，要是我接受神真理的道，巴拉弟兄他们就会把我踢出去。瞧你在这里寻求什么呢？看看人生的尽头。假如有人这样看，他就不知道去哪里，因为他这样看。但如果你看那边，你就不在乎现在发生什么了，你知道你要去哪里。瞧，这就是了，朝你要去的方向看，要与道保持一致。好的，预定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那你相信我们都是预定的吗？那耶稣是预定的吗？在还没有一点光，没有一点流星，没有一个分子， 原则。什么都没有之前，他是被杀的神的儿子。哦，神何等伟大！那些从某个被造的超自然孵化器里生出来的像花生粒一样大的脑袋，却要在这里争辩这事，要说的不对，羞耻！你是谁呢？甚至有人说没有地狱，你每天就坐在这个热锅上，你底下是8000里深的火山。然后你抬头看，要与神和他的道对抗，你对抗着道就是对抗神，肯定的。哦，主啊，你多么的伟大，我们多么的该感谢他。好的，所以道的信徒与圣灵必须是一，明白吗？信徒、道和圣灵绝对是合一的。你不是在想你自己的，你不是用自己的心思，何等奇妙啊！基督的心在你里面，基督的心在你里面，你就会接触着道，像他一样，因为他就是道。基督的心在你里面，你就是道，你是神活泼的道，是他在地上的代表。没错，继续做的事工，教会应该是这样的。那如果是这样，圣经便又彰显了，像早期门徒的时代一样，像那些门徒一样，圣经又活在你里面了。那我们来看，我想赶快讲完，至少15页。那我真不愿意这么做，但我只好把他们略过去了，因为若不这样，下午和明天我还得再聚会的。那现在，那我得快一点。好的，那现在我们要尽可能快一点，那赶快讲，你信吗？好的，那如果是这样，圣经又彰显了，好像基督早期的时代一样，啊，因为你是预定的种子，好像基督一样。那当雨降在种子上，生命就长出来了。当圣灵降在，那圣灵降在那些的种子上，耶稣说的什么时候拣选了他们？创立世界以前，所以他们是预定的种子，对不对？然后他们聚集在楼上，那这些种子到。这道躺在那里，里面还没有生命，那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水倾倒出来一样，那圣灵就真的充满了他们所做的整个的屋子，然后这些种子开始生长，开始彰显自己，神的道开始彰显。好的，那为什么复兴之火减弱了呢？那我这里还有大约10处的经文，那当然你们能够在这一点上留意，那我应该说一下，但我不得不略过很多的经文，那这样你们就能知道一个大概。好的，那么为什么复兴之火减弱了？那我必须得提到几个名字，那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做了，除非神要我做，那我必须得提到几个名字，我不得不说出我不想说的事。那但是为了把这点能讲清楚，现在你们会明白我讲到了哪里，为什么我做那些我所做过的事。我相信这就是道，我相信基督有一个教会，教会是田地。那我们稍后会讲到，在圣灵可以行事之前，田里必须要有道，啊，那么为什么复兴之火减弱了？也不再听到很多关于葛佩里等伟大布道家的事，闹了罗伯茨也不像过去那样是全国活跃起来，我的聚会更是都听不到的，只有三个，怎么回事呢？那我们要讲一些很深的教导，我现在不得不用一下这一点。那如果这磁带落在葛佩里和奥罗罗伯茨的手里，我要你们知道，那我的弟兄，我不是在轻视你们。如果你们注意，我是把自己当做你们在福音上同坐弟兄的。那我想讲完这点之后，那弟兄你们会更明白为什么我做了我所做过的事。那我希望我在神眼里还有在你们面前蒙恩，因为我是真心诚实的告诉你们这个原因的。那葛佩里不久前，这世界随同葛佩里一起火热起来，现在你们在这里很少看见，当然在继续做，但出了什么事呢？ 奥罗罗布茨，哼，他快把整个地球都烧起来了，也慢慢的熄灭了。看到没有，奥斯本，他们都是非常敬虔的好人，怎么回事？我相信神呼召我去做一个事工，我的也出了什么事呢？那我这里回答一些的问题了，到底怎么回事？你说布兰弟兄，你的事工是他们中最死的一个，这没错，是的。葛佩里的比我的更出名，葛佩里的也比奥洛的更出名，奥洛一天所做的比我六个月做的还出名。汤米·奥斯本，汤米·希克兹，那些敬虔的人，任何一个人都会更出名。如果排一些队伍，我都会远远在他们的后面。到底怎么回事？布兰弟兄，你说你现在要告诉我们，你真的相信这道和这一切，那么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呢？发生了什么事呢？那这是我们想知道的，这是我们想要知道的。那现在把它牢记在你心里，那把雨伞合起来，那把水抖掉，打开你的心听一下。记住，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说，刚才读过了，我们今天把这思想作为根基，每样的种子都要各从其类，它必须长出来，各从其类。没错，每样种子都要长出来。记住，地上充满了种子，雨水使得长出来，各从其类。我相信现在已经接近收获的季节了，你们相信吗？你们都同意这点吗？我们已经接近收获的季节了，那种子已经种下去了，这正是我们的问题所在。种子已经种下了。哦，神啊，我多希望你们能明白从我面前经过的是什么。种子种下了，记住，有种植的季节，有收获的季节。他们知道，那他们这么说了。好的，那已经有三种不同的种子种下了，宗派的葛佩里，他是领头的种植者。奥罗罗布茨是五旬节派的，五旬节派的种子已经种下了，现在我是在谈组织。然而这道也种下了。那朋友，你们要明白，我不再说这事了，除非神吩咐我，我让你们清清楚楚的明白这点。三样的种子都种下了，因此种植的工作快要结束了，都结束了。种子必须在雨水或说圣灵降临之前种下去，没错吧？那你可能不同意这点，那请你再坚持一下。种子必须种下去，然后雨水降下来浇灌种子，对不对？那这里有人懂希伯来文，有懂得希伯来文了吗？好的，如果你愿意，你就可以查一下。那我们听过很多的，那很多组织等都在说我们正处在春雨中，就是胡说八道，根本没有这回事。那有个东西正在发生，我能看见它从我面前经过，这的确触到了圣灵。 Amen， 我知道这是真理，这是主如此说的，借着这一项它的移动过来了，我几乎不能往这下面看了。每次我看见一项，看见它在我面前那样往上移动，突然停住，再往这边移动，我就朝这边看，我一直在观察坐在这周围的几个人，我看过去到处看都像是在那里。好的，现在让我们再回来讲那一点，那肯定的，我要讲到他，我不知道这边到底要发生了什么事。我相信现在已经接近收获的季节，种子已经种下了，这些福音派教会的宗派种子 就像浸信会、长老会、路德派等等，五旬节派的种子已经种进了五旬节派的组织里，是有一些的伟人，像奥罗罗伯茨、汤米海克斯、汤姆奥斯本等属神的伟人所种的。我相信神的道也已经毫无玷污的被种下了，远离任何的组织。问题就在这儿，种子必须有种子种下去，必须要有水浇灌才会生长，必须有水降下来，种下去的种子才能生长。那你说伯纳迪兄已经，那我知道，没错，我知道你的想法，行，你现在藏不了了。好的，所以小心你是怎么想的。那种子必须种下去，然后必须有水才能生长。那你说小伯纳迪兄，我来表达一下你在这点上的想法。我们已经有水了，但愿如此，这是对的。你们已经有水了，你们种过洋白菜或别的东西或种子或类似的东西吗？那通常你们没有太多水，就撒上一点在上面啊。是的，但现在等一等，在那个种植季节我们能得到什么呢？秋雨。哦，你说不然你说这是胡扯。那等一等，你看约珥书第二章，你看希伯来文这个词儿早，那看看它是不是，如果你想要记下来，它是 M-O-U-R-E-H Mora， 你看一下希伯来文这个字翻译出来， Mora 这个字的意思是教导。阿们，教导的雨已经落下来，宗派教导的雨已经落下来。1944年要增加100万这样的口号，浸信会的教会成员这个那个，奥罗罗伯茨等那些的弟兄推动这五旬节运动，这伟大的五旬节运动，那真的涨到了几百万人。行，没错，这种子道已经落下了，是给少数一群人的。那注意，那记住 Mora M-O-U-R-E-H 这个字的意思是秋雨教导，他说秋雨教导的雨，教导的雨已经落下了。葛培里席卷了世界，五旬节派也席卷了世界，这道也席卷了世界。那现在问题是什么呢？他正在等候春雨，那是他结果子的时候。我希望你明白这点。所以你种在田里的是什么种子，那你将要收获的就是什么庄稼。如果宗派想得到更多的会员，他们得到的就是会员，这就是他们已经得到的。五旬节派信徒想要更多的五旬节派信徒，这就是他们想要得到的，没错。但这道就生出神的儿女来，他们也来了。注意，你看那伟大的春雨所要成就的，他们会怎样越过围墙跳跃过去，又会怎样出现一支军队。等一等，你在田里种什么种子就比收什么庄稼。好的，这两种宗派的，那你明白吗？这两种宗派要联合起来一起下去索罗马，但这道将与选民王室的后裔在一起。阿们。行，耶稣说索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两位天使下去，两个受膏的传道人下去索罗马，尽力要把一个被盗的人，那他身上还有一点神的东西，以及他的妻子、他的心腹。那你知道他的结局是什么？他成了耻辱。你看他的女儿，你看他们逃出来后搞出了什么东西，这一直都是一件让人恶心的事。那你知道这没错，原谅我这种表达，但你知道这是一件让人作呕的事，那一直都是这样，我们知道。那你不能否认神的道， 但有一位与亚伯拉罕在一起，他显出一个迹象，对不对？好的，好的。这一位留在后面，亚伯拉罕和他那群人被称作什么呢？被拣选的后裔。他们从未下去过，他们是寄居的，他们漂流到这里，漂流到那里，又漂流到这里，漂流到那里，是跨越宗派的。但是宗派下去了，为自己造了一座城，罗德成了祭司或主教，那你知道，那不管是什么，他是个大人物，坐在城门口，那为人断事的，他说主教或州长老，不，我不要这家伙来我们中间，不要先生，他不同意我们的神选，我不能要他。那老罗德他坐在那儿，如果他没有我们组织发的委任状，我们根本就不要的。谁立你做审判官治理神的家？你这杂交的，不管怎么样，神的道都要被传讲出去。圣徒马丁曾去到那样一群人当中，在他闯进大门后，那家伙不尊重他，连站都不站起来，神就从他身后把他的衣袍都给烧了，叫他站起来，向这位走进城门的神的先知致敬。没错，他当时坐在宝座上，他坐的地方就着了火。没错，你们都读过教会的历史，是的先生。他带着真实的道下去那里，行了神迹奇事，并用这道证明他就是。他们有自己的主教职权，他们有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就是他们想要的东西。但神他必须看在那里，可能有些的选民他必须得到他们。没错，所以记住这是什么。那让我们在这里停一下。罗德自己本可以选择成为跨宗派的人，对不对？他本可以选择跟亚伯拉罕一起走，但因为贪爱世界把他挤住了。这正是今天所发生的事。那记住，所罗马城里的那些人从未见到一件超自然的神迹，他们的眼睛昏迷了，这道的传讲蒙蔽了不信者的眼睛。没错，这正是葛培里等所行的事，蒙蔽外面那些不信者的眼睛。没错，那你无法否认耶稣所说的，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这写在圣经里，人子来的时候也要这样。那注意，但有一位就是道，他是道，他留在哪里，与蒙应许的人选民在一起。这道与选民在一起，神的道今天也将与选民在一起。他们是凭应许做亚伯拉罕王室后裔的。这事成就了什么样的功能？约八百年后，他耶稣基督的样式彰显出来，行了他曾在那里行过的同样的事。这道曾行在亚伯拉罕的帐篷门口，他背对着帐篷而坐，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名字是亚伯拉罕，不是亚伯兰，过去的一直都叫这名字，他的名现在是亚伯拉罕，因为神在几天前遇见了他，告诉他他的名字是亚伯拉罕。他说你妻子不是萨莱，而是萨拉，在哪里？你妻子萨拉在哪？好像他并不知道一样。他说在你背后的帐篷里。神说我要回到你这里，人称在此，我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必要他回到你这里来，你必要得到你所等候的儿子。这春雨将要落下来，你一直都相信，持守那个种子已经够久了，你所盼望的要来的儿子他快来了。阿们。这就是今天真实的教会，瞧那蒙拣选的后裔，你一直在盼望他，我必把他送给你。阿们。是谁那样说的？这道。你说我的不是道，我请你再说一遍。亚伯拉罕称他是以罗心，就是全能的独自存在的那一位，他是道。以罗心他去了哪里？去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中。那记住，他跟那些宗派没有一点关系，他与选民在一起，并且传道。没错，显出迹象来。耶稣说 那请等一下。然后萨拉他心里那注意那个污秽，行，那其实是不信，神本可以当场的杀死他，你知道吗？他走出来，他否认，他用袖子捂着嘴笑，那换句话说是暗笑，那他笑了，可能连颗粒声都没有发出来，但在他心底里，行，他是有点笑。我一个老年妇人，100岁的，绝经已经50多年了。都过了时候了，这些年来都跟他在一起，像我们没有过夫妻生活已经20多年了，可能30年了。那意思是说我跟我主还有这种喜事，跟亚伯拉罕他的丈夫，那你们做妻子都应该是这样。那保罗说过这事，要多多爱你的丈夫，不要在这里杂交什么东西，要记住你有各种的想法。那下午我们要讲到人内里边的想法。那在这里他爱亚伯拉罕深切，甚至称他为主。我主也老迈，我也老了，我跟他还有这喜事吗？他那天使告诉亚伯拉罕的是谁？他就是他。他说萨拉为什么暗笑？于是他把萨拉叫出来，萨拉说我没有笑，神说你实在笑了。是什么恩典？行，神当场就可以杀死他，当场杀死他，但他不能。哦，你看到我们的愚昧吗？他本可以杀死我们每个人，但他不能。要杀死萨拉就得先娶妻亚伯拉罕，因为萨拉是亚伯拉罕的一部分，他们联合成一体。要娶妻教会把他毁灭，神不能那么做，因为教会是他自己的一部分，基督他自己的一部分，道成了肉身。哦，奇恩典何等甘甜，他不能那么做，你明白了吗？神不能杀死萨拉，他不能取去他的性命，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一部分。瞧，他是亚伯拉罕肉中的肉，骨中的骨。我们犯错，那不要说我失败了，不，这并没有失败，亚伯拉罕也失败过。瞧，但神不能取去教会，他不能杀死选民，他不能取去你的生命，因为你是他自己的一部分，你是道，道在你里面，他彰显自己，证明自己。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神一切的话，你相信每一句话，神就借着你的做工。瞧，你是道，基督的一部分。我们被教导说他是道，我们是他肉中的肉，骨中的骨，这就是了。那现在我们要讲到点子上了。More 鱼，秋雨，种植的雨已经降下来。那发生了什么事呢？秋雨已经洒下了，春雨也降下来。发生了什么？索多玛和属索多玛的都被焚烧了。亚伯拉罕得到了应许之子。耶稣说容这两样一起生长，麦子要被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麦子要收在仓里。行，春雨就在眼前了，我们就要得。我不要在这里讲得太久，因为我这里还有一些很好的要讲。那我知道两个宗派要联合，五旬节派和这些别的宗派要联合，但那就如过去那样，这道将与亚伯拉罕蒙应许的后裔在一起。耶稣说那个时候怎么样？你们有耳朵可听吗？有眼睛可看吗？有智慧能明白吗？耶稣说正如过去一样。经上岂不是写着，倘若他今早站在这里会这样说吗？他不是这样说的吗？经上岂不是记着说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吗？你岂没有看到这里出现的两种收成都得到最后的一阵雨吗？他们都过来了，接受最后的那阵雨。然后发生了什么呢？两个天使和主不见了，然后雨降下来。好的，那现在注意听。那啊，我相信刚才我是在讲这个主题，是的，讲到雨，那讲到春雨，所有的迹象现在都指向了终点。每个相信神道的人都晓得这点， 甚至让我在这里停下来讲另一点，我不得不提到几个名字。我不是有意要无理，但我跟神说，我一定会不逊人的情面的。那我来这里只想准确地表达我一生中所知道的事。那么到了最后，我知道我会在这里保留一些不讲，但只要神让我讲，我就会跟你们说的。首先我都带着知道这事，那我得到这个，那另外又得到了很多页的经文，然后圣灵说不要那么做。我的太太，我不是打电话给你说主告诉我不要那么做吗？所以我回去祷告，那天晚上主的意象中临到我说去做这个，把这个拿去放在那里，因为他们不会明白这事儿。还不是说这事儿的时候把这个放在这儿，我做了，没错，瞧，听命胜于献祭，瞧，是的，听命。那你看，那我给你看，我们处在末世了，就连聪明童女和愚拙童女的比喻也已经在这里了。那你看愚拙的童女，那对不起，这愚拙的童女将会成为杂交的。瞧，她有种子却没有油，没有水分使得生长。那他怎么做的？那这两群人，五旬节派组织和这个全世界属宗派的福音派组织已经出现在一起了。行，为了什么？为了到索多玛去。是的，行。那注意，去收割庄稼。那注意，这愚拙的童女也是童女。那你们有注意到吗？那甚至我有个要好的朋友，真正的学者，是个精明有头脑的人，一个杰出的五旬节派的信徒。那我注意到，我在基督徒商人会中的弟兄们也在叫喊赞美神，因为那里有圣公会的传道人、天主教神父。那我真是纳闷，那些人是不是沉睡了？那你知道吗？他们说，奥巴拉弟兄，这是你所听到的最伟大的事儿。瞧，这些圣公会的人也来这里，他们说他们得到了圣灵，他们说方言，做了这些事儿，荣耀归于神。我告诉你，他们就瞧，他们的教会已经改革了。哦，弟兄，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一个迹象。当聪明的童女，当愚拙的童女要油时，他们去买油时，那时候新郎就来了。哦，你们五旬节派的人呢？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除非神指示你们，不然你们就看不见。这是一件确定的事儿。如果你不是生在那边预定看起来，你就会错过他的。他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他们的心是有福的，因为明白了，因为日期近了。每个迹象都指向他啊！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复兴，已经有了伟大的复兴，看起来很好，不对吗？你说，乔布兰迪，现在你让我们处于困境了，这正是我要你们处的地方。你怎么知道是对还是错呢？用道去试验的，这是区分对与错的方法。这就是用道去试验的，看看他对道怎么说，对任何的灵，看看他对道怎么说。如果他否认道，就不是出于神的啊！不管他是什么，只要他否认道，就不是出于神的。只要用道去试验他，看看会发生什么。耶稣警告过我们这些事儿。马太福音24章35节，那为了制作录音，所以我要引用一下经文。那就一会儿，那我们还有20来分钟就结束。那说真的，我们甚至都还没讲完三分之一呢。那不管怎么样，那我还是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4章35节。那注意听，看耶稣怎么说的。那 他告诉我们有两个灵会如何的接近，倘若能现在选灭就迷惑了。你们知道这个不是吗？那这会是真的吗？谁的先生，马太福音24章35节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这两个灵在一起是如此的接近，那只能是这样，只能是这样。那五旬节派宗派所行的必定会很像是真的。耶稣甚至说只有选民不会被迷惑，那这几乎要了我的命。但是我的宗派弟兄们，难道你们不能明白我为何要做我现在所做的事吗？瞧，如此的接近，倘若能行，连选民都被迷惑了。但对那些蒙拣选得永生的选民，那说到明白这点，那我们稍后要来明白的，那真正的明白的，瞧，记住，只有选民才能够明白的。你说你怎么知道你是不对的？用道来试验我，来吧，用道试验你的宗派，让我们来看谁是对的。圣经说要凡事查验。用这种的方法受洗并没有什么差别，它有分别。这是撒旦告诉夏娃的。在使徒行传19章有人已经受洗了，一个好基督徒给他们行了是约翰的洗。保罗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他说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那你们怎么受的洗？如果你们领受了圣灵就会知道的。瞧，他说你们是怎么受洗的？他说是约翰的洗，那个给耶稣洗的大人物。保罗说那个现在行不通了，因为约翰所行的只是悔改的洗，不是叫罪得赦，那是祭物还未献上。他们一听见这话，就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要是摩西说，要是神说摩西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摩西说主啊，你知道今早我把鞋子系得有点紧，那为了表示我更尊敬你，我把帽子摘下来好吧。那行不通，他没有说帽子，他说鞋子。魔鬼试图粉饰那一点，就像他对母亲夏娃所做的，每句话都是真理，神把他写在那儿就是那儿，我是那样相信他的。那你可以继续走，你说哦，我们有真理，那好，你继续走吧，没问题。如果你那样瞎眼，你就继续走吧，就会在黑暗里瞎撞。弟兄，将来要审判你的是这道，不是你的教条。哦，那看起来很好，谁的先生看起来很好。你说哦，不让弟兄等一等，赞美神，我看见他们出去医治病人。哦，肯定我也看见。哦，我看见他们说方言。哦，谁的先生我也看见。我从不相信领受圣灵的最初证据是说方言，没有一个人能用神的道证明这一点，我要来证明这一点。我一直在挑战这点，我相信说方言，谁的先生？但我也见过魔鬼说方言，巫婆和巫师说方言又翻方言，却否认耶稣基督的存在。我看见一些人说方言却与别人的妻子同居，他站起来正面看着我，有异象出现在他面前，把他叫到一边，叫他为这事做见证，而且还称那是圣灵。嗯，是的，你说那巴拉的弟兄，你不相信圣灵能说方言吗？我信，先生，但要用道去试验他。瞧，雅尼和羊屁也行其事，没错对吗？是的，先生。雅尼和羊屁，摩西下了埃及，凡摩西用神迹所行的，同样雅尼和羊屁这两个巫师两个魔鬼他们也能够行。摩西说跳蚤，他们也说跳蚤。摩西说杖扔在地上，他们也说杖扔在地上。一条蛇，一条蛇，没错，他们也能行奇事。圣经说末日魔鬼要起来行奇事，迷惑多人。这很严厉，弟兄， 但你必须晓得真理。耶稣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来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做这做那吗？他要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什么是作恶？就是你知道一件事是错的，你还是去做。你也知道神的道是对的，你为何要假冒伪善呢？是因为你的组织给这里取点来，却不愿接受其他的部分。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们。那你要么现在战胜地狱，要么将来进入地狱。行，那记住，这是真的，这是耶稣说的话。眼睛和羊屁曾抵挡过摩西，记住，圣经说从前他们怎样抵挡摩西，末日那些灵还会再次出现。什么？就在人们得释放之前。哈利路亚，释放的时间到了。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那里说，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只有选民才能明白，这里一个那里一个，唯有选民。倘若从前亚尼和羊屁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当怎样，也怎样抵挡真理。抵挡真理，道就是真理，对不对？那朋友们，这不是拖着牛奶啊？讲，圣经说他们会很接近，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但这是不可能的，那个种子要落在那里，因为它预定要落在那儿。种子已经撒下去了，宗派撒下去了，道也撒下去了啊！亚尼和羊屁等那些人，圣经说末日这些的魔鬼要兴起来，能行神迹奇事，迷惑多人。你要怎么辨别呢？借着道。甚至旧约也说，你们所讲的若不与律法和先知相符，就没有生命在他们里面。他们说否认一件事，你指给我看，有哪一个人曾有父子圣灵的称呼来受过洗呢？那么你为什么还这么做呢？信条杂交的，死的孩子，死生子，死而又死，被连根拔起。耶稣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不要拔出来。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你们明白我为什么是这样坚持的呢？指给我看哪个地方说女人剪掉头发不是一个咒诅呢？也就是了。然而你还要与我争论。有人说，巴兰弟兄是个先知。哦，只要他告诉人们，说出他们的罪等各种的问题，你就可以信他。但他开始教导人时，你就不要相信他了。哦，你这个可怜的伪君子，你什么也不知道。圣经岂不是说主的道临到先知吗？我没有称自己是先知，我不是先知，但你们这么说的，我是说你们所说的。然而你却掉过头来说那样的话，不要说你没有那样说过，你在哪里说过，我甚至都做了录音了。你不知道这事对吗？只希望你说你一次也没有说过，我希望你能这么说，我会播放你的声音给你自己听的。亚尼和羊屁怎样抵挡摩西，他们行神迹，但是这道，这真实的道在哪里呢？有些家伙在行神迹，说了行神迹，有些家伙什么都能行。但两个受膏的先知啊，或者说一个先知和他的帮手站在那里，一个叫摩西的受膏的先知站在那儿，拥有主子说。那最后在拯救之前，这一切都彰显了，对不对？那所谓的行神迹的都死了。那他们想要干什么呢？他们想要造出春雨来。荒唐，小弟兄，这春雨必要席卷全世界。先是撒下道的秋雨，没错， 那你就看见秋雨所产生的结果，你被发现这样一个联系，五旬节派和各个组织要汇集在一起，那些不听从的人他们就拒之门外，你甚至连开口说话都不被允许。没错，这时候主就来了，这时候主就显现了，这时候你就看见了雨。别动，要安静，任凭他去吧。但这道与那个受膏的先知同在，因为主的道临到先知，那神不改变他的做法。罗伯，神永不改变他的做法。那这是什么？那里站着三个人，亚尼和杨屁出去行神迹，好像像索罗马一样行了一件奇事，使人眼睛昏迷啊。那里却站着受膏的亚伯拉罕和神，还有他的配偶萨拉，对不对？摩西能行的这些奇事和神迹，亚尼和羊屁站在这里也能行，但这里站着受膏的道，摩西先知和帮忙他的助手。我真希望现在能把这里好好讲他两个小时。好的，在创世纪第一章，记住每样种子都各从其类，它必须永远是这样。这些都是预表，一个人会说他可以相信教会要经历大灾难时期。我不知道你到底从哪里得来这个种子的，甚至瞧你说我相信经常这样说，他们要这没关系，你注意从前那次雨降在哪里吗？它降在哪里吗？审判临到之前，挪亚已经在方舟里，索罗马灾难临到之前，罗德已经出了索罗马了。瞧，肯定的，我们不用经历大灾难时期，有一天我们要进入被提，肯定的。你为何还要受审判呢？主耶稣基督担当了我的灾难，临到我的灾难已经临到那里，是的，我接受的就自由了，我一见着血就越过你们去。没错，灾难降临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已经得到安全的保护。没错，是的，每样种子都必须各从其类。神照着了自己的样式造人，使得成为地上的道。他在耶稣基督里表达了这一点，是什么？神在基督里，这是一个有他样式的人。行，因为神就是道，多少人知道他是道？这道在基督里，一个人借着他这人表达了自己，他就是神道在基督里表达了自己。起初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今天神所造的还是一样的人。神学院各种学校等孵卵器孵出了一堆的杂种，行，但当神呼召一个人，这人就有了神自己的形象，道在这里面成为活的。没错，这就是的，这是神的人，有神自己的形象和样式的人。耶稣说，我所做的事儿，他也要做。所以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造人。他的样式，什么是他的样式？这道，他就是这道。如果一个人否认神的道，那怎么可能有神的形象呢？那这个问题问问你自己，道既是神自己表达出来的形象，人怎么可能有神的形象却要否认神的道呢？好，人说不是那个意思，神的形象表达出来说，哦，我说了，但我实在不是那个意思，我在那里犯错了，我撤回来，我那是给其他时代的，我不是那个意思。呵呵，天，垃圾，魔鬼喂给夏娃的泔水，但不要让他试图给选民灌输这种的东西。罗先生，他不会相信的，只要来加入我们一会儿就行了，什么也不要加入，你必须重生成为新造的人，而不是加入。对的，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有他的样式，要成为神在地上表达出来的道。那耶稣是神表达出来的道，你相信这点吗？那么我们要成为什么呢？神的种子 带着表达出来的道，在教会里，这是基督奥秘的身体，行同样的事，与耶稣在地上时所行的一样。瞧，这样式才是照他的样式。那从路德派那里你就得到路德派的东西，从贝里公会就得到贝里公会的，从天主教就得到天主教的，从五旬节派就得到五旬节派的，从一神论就得到一神论的，从三位一体论的就得到三位一体论的。但如果是从神那里，这样式就不同了。瞧，你是表达出来的道的形象，并使自己彰显出来。吼吼，瞧，必须是这样。如果水浇在种子上，就必长出来，然后使得生长出来。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以后，那我想，那我没有时间接着表达这点了，那这点太好了。但我不想，那神所有的话都是极品。那瞧，你看这儿，午餐时间我该讲到哪儿？那我还差一大截呢，大约只讲了六分之一。嗯，好的，那我们就停在这儿吧，你们商量。那多少人下午能再回来请举手。好的，我不想留你们太久了，那我不想把你们搞得太累了。那你们做录音的小伙子让录音带再转一会儿，那然后我过会儿就把线断掉。好的，先生，那我们最后的看法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按着自己的样式造人，神按着他的样式造人，明白了吗？按着他的样式所造的人，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你回头看看耶稣成为肉身时的样式，就知道那是他造人的样式，对不对？按着他的样式造的人。阿们，没错，对吗？这就是有他样式的人。那另外有一次他对一个人说，你是合我心意的，一个合神自己心意的人，大卫，记得这个吗？神的灵在大卫里面，大卫一个被弃绝的王，瘦高的人总是被弃绝，大卫这个被弃绝的王走到山上，因为他自己的百姓。那下面三分钟我要来传讲这点，大卫自己的百姓，本该他自己一族的人，推翻他的王位，他亲生的儿子把他感谢的宝座，大卫走到那里，甚至有个人出来向着瘦高的王吐口水，这个被自己的教条弄瘸了腿的老家伙走过来，你知道圣经说的是瘸腿的，他走过来吐口水在王身上，注意看基督，那吐口水在王身上，他旁边的那个使者，天使代表使者，他拔出剑来说，他吐口水在王身上，我岂可容的死狗的头还留着呢。那位使者说，我要杀死他。大卫说，收起你的剑吧，我必须要这么做。一个被弃绝的王，他走到耶路撒冷的山顶上，回头往下看，他哭了。八百年后，大卫之子，这圣灵，他曾部分的浇灌在大卫身上，站在同一座山上，一个被弃绝的王，被人吐口水，被人取笑，对不对？我可以想象耶稣那样走向哥哥大山时，那位天使也跟他一起走到那里，说：“岂可让那死狗的头留着吗？留着去吧。”有一个时候会来的。当大卫回来时，他会怎么样呢？这故事改变了，大卫骑着马凯旋而归，这家伙跑过来呼求怜悯，肯定得由他去吧。有一天主必在大能中来到，那是笑声要变另一个样子，没错，由他们去吧。但神说，大卫也是合我心意的人，当神造一个人，人是有神的样式。大卫说，主啊，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他唯一需要的就是雨，如果大卫能够得到那雨，他就不会出问题。但那时圣灵还未赐下来，他拥有着道，道在他里面，他本是小的道。他说，主啊，我将它藏在心里， 还没有开花，没有照所定的发生，但我将它藏在那里。主要我将它藏起来，但耶稣来的时候，这是道的彰显，从中取出生命的细胞，又将它带回到这道上。如果大卫还没有得着圣灵就已经福杯满意了，那我们的又会怎么样呢？阿们。他岂不奇妙吗？你爱他吗？主真是何奇妙，何奇妙，何奇妙，我们主耶稣真奇妙，眼睛看见，耳朵听见，这都记在神道中，我们主耶稣真奇妙，不是吗？多少人爱他呢？多少人爱他呢？哦，太奇妙了。那这很粗糙，朋友们，这非常的粗糙。我自己不是有意样的人，所以我希望你能明白这点。行，但我今天做了表达，那为什么我做了这些的事儿？那在散会吃午饭之前，我稍微把这点概括一下。我希望你们知道，那这一直都是我的动机，还有我的目的就是神的道。我的动机是讨他的喜悦，讨他的喜悦。我不可能什么都听又相信神的道，也不能什么都听又能讨神的喜悦。我的动机是认识他的道，用神的道来服侍他，来讨神的喜悦。不是我要反对什么。那这里每个从神的灵生的人，在这群蒙拣选的人中，那也许有的曾是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派或其他宗派的信徒，或从别处来的。你知道这点，你知道这个。所以你看，当你说去到他们那里，这就是你们要做的。那有人在那儿，如果你撒种，有一天就必有收割。他会落在那，有些会经过说，啊，他只不过是个迷惑人的。他们不也是这样说我们的主吗？哦，说那个什么也不是。那为什么你不同我一起来查验一下呢？行，他只不过是个迷惑的人。行，那么用道来查验一下。假如果他不知道，他就是迷惑人的。行，那如果你的神学与道不同，他就不对。行，那别的人经过会说，那你知道吗？你相信我会试一下，你会噎死的。没错。那但如果你真正道空，说主耶稣从今以后不再是我而是你，行，他就会结出一百倍来。你相信吗？我也相信。那这是给所有人的自由和公义。没错，是的，先生，我向我的主宣誓效忠，来传讲他的道，站稳在他的真理上，即使要赔上我的性命，我依然这样继续下去。因为这事儿在我是很好的，不是我有意要去做，但如果我必须去做，在地上掺和着我的血，像那些为同样的事儿掺和他们的血一样，像那些死在狮子坑里的人，像那些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像那些被锯成两半，被他们的组织踢出去，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的人，是我作为基督的门徒返回来，这是极大的荣幸，算得上是最为喜乐的，因为他们能承受住因主名而带来的羞辱，他们能为他受苦，受那么一点苦。我不是要受苦，没有人要受苦。我想与所有的宗派联手说，弟兄们，让我们走。我想那么做，如果我那么做，就把我的手从神的手里抽了出来。我绝不会那么做的。即使我要独自而战，我就与神，我也会与主和主的道站在一起。就是艾迪·佩洛尼特说的，我站稳基督，坚固磐石，其他地方都是流沙。基督就是道，太初是什么？每句话带出，每样种子都只能接出它的同类来。宗派的种子会接出它的同类来，五旬节派的组织会接出自己的同类来，浸信会会接出自己的同类来。那是什么？组织一直都是。若神愿意，下午我们要指给你看他们怎么开始，是什么导致的，圣经哪里说他们会结束，如何结束，最终是完全一样的。愿神祝福你们所有在车里的人，你们许多人不能尽量而留在车里，通过这个麦克风正在听到。愿神祝福你们站在墙边周围的人，还有你们尽早坐在这儿的。 靠着神的恩典，我确信我没有讲任何绊倒人的话，我只是把自己的事讲明白了。那如果你相信我今早所讲的这些事，你们愿意也这样站稳住吗？肯定的。让我们低头一会儿。仁慈的天父，我们不是想着聚会就这样结束，而是暂停让大家休息一会儿。那愿今早这些撒下的种子，愿他们落在肥沃的好土里，主要愿他们果实丰盛，有丰盛的永生。奉我们祈求这些撒下的种子将躺着等候降下春雨，等候着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神呢，愿我们不跑在这道的前面，而是持守这道。主啊，求你应允，现在祝福我们，祝福那些出去吃饭的，我祈求你赐给他们午餐，祝福他们的食物，赐给他们力量，下午把他们早早的带回来。主啊，愿他们坐在这店里等候，我要去祷告再回来，愿你帮助我，我祈求你下午再重新膏抹我。主啊，求你应允，我相信这些是你的道，求你使我把这些传讲给会众。父，我求你应允，我祈求你祝福我们亲爱的牧师内维尔弟兄，我们宝贵的弟兄。那过一会儿他要和一群人下到水里给他们施洗。父，如今如果今早这里有人是用基督徒以外的洗礼方式来受洗的，你伟大的仆人保罗，他说他有神的道与他同在，所以他说若有人或天使甚至是从天上来的使者，就像撒旦也以天使的样式出现，若他们下来说什么与他所说的不同，这人就当被咒诅。父，我们知道这话写在圣经里。父，我祈求你愿他深入人们的内心，知道对那些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罪得赦的人，就是保罗吩咐他们要重新受洗的。父，愿这点传到人们那里，愿他们意识到洗礼侍奉就要进行，愿他们知道这就是真理，也知道人们无法在圣经中找到一个字儿去支持他们三位一体论的三位神的观念。父，当然我们相信你的父子圣灵三重的职分，主，我们肯定都相信这点，但不是使你成为三位神，而是一位神，有三个职分在做工，就是父子圣灵，这位神的名字叫做耶稣基督。那这就是父子圣灵的名字。父，愿人们明白这点，照着这水洗去做，叫他们的罪得赦。愿这些关于水洗的话现在深深地落在每个人的心里，因为我们不知道还有多久。父，时候非常近了，就是下午我们将要讲的，一直以来仇敌越来越深入，也越来越大胆，他们既夺取了宝座就不断地潜伏进来，主要各方面我们都能看到的不是共产主义，主要愿人们能够明白乃是天主教体系那个老淫妇还有他的众妓女们，主，我们看到他们正在给兽做个馅，就在这里。父神的怜悯我们，现在让我们都进入安全中，进入方舟中，为春雨做好准备，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你们在教堂里的人，如果现在想悄悄的出去吃点东西，那没问题，那如果你们想要，那过后再回来，聚会后请你们尽快回到这里。那现在让我们站起来一下，那我们一块站起来。那多少人相信主的道的请举手，阿们。哦，感谢主。哦，我多么爱耶稣。哦，我何等爱耶稣。哦，主耶稣，请你祝福这些的手帕。主啊，愿圣灵的恩膏临到他们。主啊，我们相信他，奉耶稣的名。因为他先爱我。